周自清用一篇背影写尽了天下父子间那种沉默如山、欲言又止的深情。而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是否也有这样一个父亲的背影？他也许并不是那么完美，甚至呢有些模糊或者矛盾，但是却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初也最为复杂的一种凝视。在本期的节目中，我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将为我们讲述他父亲的故事。这不像是那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那种充满田园诗般的温情，而更像是一部真实的充满颗粒度的人生纪录片。嘉宾的父亲呢，曾经在农村嘛，后来去了建筑工地上当成了一个领导的，曾经呢用双手累积过家庭的财富与希望，也曾经在生活的重压下与妻子，也就是嘉宾的妈妈争执，甚至呢有一段时间迷失在赌博旁边的一个凡人。嘉宾坦言呢，这份由爱生出的恨意曾经像一堵墙一样横亘在他们父子之间多年，然而呢命运却最终用一个急促的休止符改写了所有的叙事。他的父亲去西藏那边工作的时候，因为血压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氧高原反应的原因，因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很快的就猝然离世。所有过往的怨与恨呢，都在这一瞬间坍缩成了无穷的思念和追悔。如今呢，当他回望他父亲的背影，已经不再是一个决绝的渐渐远去的轮廓。在这个背影中呢，有工地上的尘土，有生活中的不易，有他父亲的脆弱与挣扎，更有嘉宾那份埋在心底也未曾好好说出口的对他父亲深深的爱。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个关于理解、关于告别、关于在岁月的流转中终于读懂父亲背影的故事。
喂，栋哥能听到吗？
哎，能听到能听到。
啊，
很清晰很清晰。你用的是耳机吧？
没有没有，我就在办公室、哦、现在我不是下班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然后直接用了手机。
哦，对对对，这现在的它有很多降噪什么的，我觉得挺清晰。你还就这样就可以。哎，很清晰。
行行行，听一下我这声音不用开，就我不知道这声音大小应该
可以。可以
可以，
还好。对，就是说就这个就行，就是很多软件都可以调，我现在都是用过什么软件自己调一调，声音大小都可以调。
啊、哦、行行，也算这也算、感觉关注你好久了。以前我是刚毕的时候，以前看那公众号嘛，当时我记得你写的那个史记，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刘栋梁、
对，我那时候我经常喜欢乱写东西。
对，那个写的挺好，当时感觉你是不是就感觉就跟看那什么钱钟书那个《围城》一样，就那刘栋梁。
对，我经常就模仿人家写的嘛。
对啊，后面本来是看的，感觉刚看的开头挺上瘾的，但后来跟你也不更新了，就感觉挺那个
寻常的。对，我以后准备更新，我写了好多，但是就是说呢，哈，是我的一个爱好吧。我好早好早之前，就喜欢在天涯上写这些东西嘛，那时候写。什么科幻什么，然后都写。你想想，像我这种人的话，就是就喜欢录电台啊，或者是写开源软件写东西，那时候就写嘛。后来我发现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没这个才华，但是有这个欲望。然后其实我这个东西写了很多，写了50多万字，那时候我统计一下。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说哈，你看人家写的很好，比如说钱钟书写的很好，我也看过很多小说，你都写的觉得人家写的很好。但是呢，你即使模仿它，你仍然是没有办法去收尾。就是我就不知道如何把这个东西写收尾，就是最后啊就写散了嘛。你以前喜欢看书，比如说有金庸的，有古龙的，古龙写小说就要差一个档次，因为他就把东西写散了。古龙的小说很多时候就写着写着你会发现这个人没有了。那时候小时候看书嘛，我经常会发现哦，我想知道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以前还不能搜索，我就翻整遍书嘛，因为发现他写着写着他忘了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人就消失了。而且前面你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其实但金庸的话他基本上但也有一些错误啊，包括年龄上的什么错误啊，但是他写的就很好，他能收得住。我觉得还是这方面我不行。为什么我就后面我写了好多啊，但后面我不知道怎么去收尾这件事情。 这也是很多人写像起点啥呀或者什么，你就发现很多人就烂尾了呢。我也知道烂尾这个东西，但是现在我也在想，哎，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收尾啊，确实是需要很大技术的，就是我现在才能实在是不大行。不过我发文稿给了人家一些，我说你看看怎么帮我收尾，但大部分人也都会觉得也不知道怎么搞哈，就好像是很难去收尾一样，就是写的不要太散，大概就是这样。
对，当然就是东哥，你这个就现在你还会写吗？就是还就是一有灵感了，还再去往下面接着写吗？还是就放在那？
对对，反正我也会想一想，有时候也会想一想嘛。但是我想想，我应该把它搞完它，因为毕竟写了50万吧，大概就那时候写的，你知道吗？你写起来跟你真正的要把它弄成一个可以放出去的，哎，真的是还蛮有差距的。真的是很有差距，所以呢我就放了那一些。
我感觉你这个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就是什么一张一张往下更呢、就像他们小说上那种，然后看看下面的反应吧。
哦、对对，起点哦，起点上那是那个样子。但是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我当时就想，哎，就构思一个打工人嘛，打工人。然后他其实我这个有一个名字哈，我叫刘栋梁的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叫写成编程。我说这个编就是编程的编，但城市的城，不是编程的这个程序的程。编程，我大概就是想写，对对对，我大概就是想写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人，这上面都写的程序员嘛哈。其实我写的整个的方向是这个样子的，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包括我已经写了很多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就这上面的主人公了，当然是刘栋梁了。他就是在这个公司里，然后不停的做事情，不停的做事情。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做，他写程序，然后呢，他用程序困住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比如说这个监控啊，其实我们就困住了所有的人。你发现吗？就是我们被算法也控制住了，然后我们出行的话也被摄像头控制住了。这实际上，这你可以说是进步，但是呢，好像也不是特别的进步。就是我想写的有点就是深度嘛，但是我不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结尾，就是我想我们这一代程序员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看看我们在不停的做这样事情啊、我们写各种各样的软件，但是也是被迫的去写吧哈，为了赚钱或者是什么，但最终呢我们被困的程序员就是编了这样一座城市，然后监控了自己，然后自己也确实是被迫的嘛，也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呢也把每个人都监控住了。比如说你去跑外卖的话，实际上你是被监控的嘛，你这个跑的哪一条路是吧，我们被算法，我们被抖音什么都被困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是想的，哎，这我的标题编程就是编了这样一个城市，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我也写了很多，但是我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写下去，或者怎么去把这个东西结尾。所以这哎呀也挺逗的，我确实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也写了一些开头，也写了一些中间，反正也不是说顺着写的嘛，大概就这个想法，就好像是我们做了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是吧。其实人生也确实很荒谬，比如说抖音的也好，或者是那个哪个的你做监控的也好，实际上我们也在侵犯隐私，然后呢也确实侵犯了自己的隐私，就这个样子啊，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座被监控之中，每个人都被在监控之中，好像也就这样。我是我的想法是这样。
但我感觉其实这就是现实啊，像我们现在
对对呀、啊，我就是这样想的。
现实我们感觉完全可以看看，假如说我们活的可以看看以后这到底现实是怎么发展的嘛，然后就看看最后这毕竟是我们自己，就是程序员自己，然后把这个问题。就为了解决，可能是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嘛，是为了改变世界嘛、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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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最终然后把自己放在了一座无处不在的监控之中。我们的手机，我们的什么东西，一言一行，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网上了哈、哦，然后也没什么隐私。你买个冰箱，第二天就给你是吧？你聊冰箱聊多了，或者你搜了一下，第二天你可以到处都在给你推冰箱嘛。也好像是比较荒谬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 AI 也好。你以前的时候我还没想到 AI， 现在 AI 的话，你看这个 ChatGPT， 你可以问 ChatGPT 一个问题，你说，哎，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告诉你啊，根据你问的什么什么什么问题，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猜的还挺准的， 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我就在问一下自己，好像他比我还了解我自己，因为半年前问的什么东西我都忘了，但他还记得。他说你大概半年前问过什么问题，不是就这样，把你说的哦，你竟然问过那个问题都忘掉了吗？
对呀，而且感觉现在这就不知道，我之前就是看过一部英剧嘛，就叫那《黑镜
黑
》，然后
镜，对对对。
对，就感觉现在以前感觉挺荒谬的，但感觉现在这，而且有的感觉就快变成现实了。现在的我们就已经身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已经被信息给感觉马上就快要被像人工智能啥的快要占领了，感觉。
对对，现在反正也没办法，我们也确实就这个样子吧，是吧？我们也控制不了，因为每个人现在都是这个样子。你包括人工智能啊，又说会导致失业呀、啊，又或会导致什么东西，反正也就这样。以后你说人工智能会不会再有一个突破，咱也不好说，是吧？但是它完成了大部分内容，确实比很多人好，尤其是写那些口水文章啊，是吧？然后它确实写得又多又快。我觉得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取代我们，但是经过我这段时间来用这个写编程，我还觉得他也算不上能取代多少，因为最终还是程序员把控嘛，但可能会快很多，就是说我们写代码可能会快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仍然是觉得啊他太蠢了，你要不停的跟他说，然后他会给你乱改代码嘛。我就觉得，哎，好像还是要把控一下才行。
行，东哥，我有一个就比较私人的问题，我就想问一下你，
可以可以。
就说，因为我之前关注你的时候，你也在北京嘛，而且当时我也是毕业之后，然后因为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我学的是土木工程嘛，然后在干了2年工地，然后也去北京学编程，然后在北京那边，就是那个时候关注上你的，然后后来我就，最近我发现你们也回老家了，是吗？后来我也是
对对
结婚
对。
的时候，也就考回老家了，也不在北京干这行了。后来就是现在是在一个算一个小县城的事业单位嘛，在这里面上班。我想问一下，因为当时我感觉你学历也够，学历也挺高的，不是北大研究生嘛，然后好
对，
学的也是这方面的。就是你们当时也是因为年龄35岁那个到了还是什么？为什么也是突然回去了？
实际上是我最大的问题是独生子嘛，然后我父亲得了癌症，就是我父亲是得了癌症，就是。独生子的话，因为我妈妈是不认字嘛，其实这都是其次了，最主要还是钱不够多。我如果钱有很多的话，我应该可以处理很多事情。但是因为我父亲得癌症的话，他做了3次手术嘛，做了3次手术，也没有什么，就是农民嘛，也没有什么医保。那时候也不能说要天天发水滴筹或者什么，那时候就自己硬扛嘛，硬扛3次的话就要花掉很多钱，然后我确实钱也太少了。我觉得这是最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你说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如果有足够的钱的话，都可以解决。比如说我有足够的钱，我可以在，就是我还是仍然是给爸爸做了，就是我所能及的最好的东西。比如说我到带他去北京去看一下，带他去就是比较好的医院去处理他这个癌症的事情嘛。因为癌症说实在的，因为它是实体瘤嘛。它不是其他的，比如说实体瘤，可能就是癌症中是也比较凶险的嘛，因为它就已经长出来一个瘤子，然后要怎么去处理它？当时确实是，那是最优先级最高的事情嘛，因为我也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是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是确实啊，主要是钱少了，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我要扛3次手术的话，而且每次手术都花很多钱的话，我也确实，也没办法嘛，所以也导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我纠结过很长时间，我是说啊，我要不要去？那时候我并不是主要，我的目标并不是在北京啊，那时候实际上我已经有一个其他国家的一个职位了，我在那里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啊，要在这里的话，我可能会一辈子都不安心嘛。实际上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国家，我也说实在，也确实去了那里。然后我想一想，不行，我这个可能，如果我不好好照顾我老爸的话，很可能我后半生就，想起来就会觉得做的太不对嘛。我想一想，哎呀，我实际上我是从国外回来的嘛，然后就这样。
那您父亲现在的癌症应该是好了，控制住了吗？
控制住了，但是也切了一根胳膊，还是就是因为他那是瘤子长在了胳膊上，叫纤维组织细胞瘤。他这个你不能说好事还是坏事，我就是按照人家那种也是找专家嘛，人家那个专家一看你，哦，你这个是不是信那种奇奇怪怪的，人家也会说就按照正常的去治疗嘛，也是第一次怎么做第二次怎么做，放疗化疗就是完全按照人家实际上是有个手册的，就他不是说他是神医，他就是按照治疗这个瘤大概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怎么弄。但是说实在的，我也只是付个钱，但是我父亲的话肯定是受很多罪嘛，就是放疗化疗就是不知道那个难受是难受到什么程度，反正难受到他说我他妈不治了，我说不行，来继续对治，就拉着他去嘛，去医院，然后也是打了麻醉，哇，反正他还反抗不了，是不是？你就打了麻醉，人就老实了嘛。但是醒来之后肯定是特别痛苦，但现在还是痛苦，因为人掉了一个胳膊的话，实际上大脑中会有，这我是看网上就是叫幻肢，就幻想出来的一个。胳膊
还有胳膊吗？
对，他仍然是认为他有一个胳膊，但是这个胳膊会无限的痛苦，就是因为没了嘛，他可能
所以越想越想，
对，人生就特别特别难受嘛。他现在这两年稍微强一点，但是仍然到了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一到下雨阴天的时候啊，就特别难受，所以他不停的走路，所以我爸爸每天要走个15公里，这15公里啊，这不是假的，15公里。就是相当于像他走路啊，他又不是跑，每天就这样走。结果呢，我发现这个他以前的时候又吸烟又喝酒嘛，哈，就身体不是很好。我发现每天走10公里、15公里，因为他是难受，被迫要走嘛。然后身体的各项指标都非常好。后来我也觉得这个人家说运动啊，你这个血糖也好，血脂也好，各方面都非常正常。就是丢了一根胳膊，然后做了3次手术。我觉得哎，还是运动有好处，至少在我爸爸这个身上是体现了，就是他在得癌症之前，他的身体还没有现在这么好，就是血糖还有些高，血压也有些高，那时候就觉得是老年病嘛。但因为他切了胳膊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坐在这里，比如说他坐着看个电视，他的胳膊就开始疼了，所以呢，他每天都要出去吃完早饭出去走，然后等到中午吃饭，吃完饭又出去走，然后走到晚上回来睡觉。就是，但也他没有办法嘛，我觉得也就这样吧。如果他有点事情做的话就不疼，但是你给他找什么事情呢？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那老年人只能就在家里，我感觉上农村的可能就是
对啊，
打个牌啊啥的。
对，打牌的话，因为他一个胳膊还拿不了牌嘛，他以前打牌，
那也只能在那看呗，在边上看。
对，所以现在就他不停的走路，然后反正还行嘛，是吧？我觉得因为现在也70多岁了，然后也就这个样子了，我也觉得能什么办法，我也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就这样陪着他嘛。哎，我也不是天天陪他，我每因为我离得很比较近嘛，独生子最主要的还是独生子，如果我有个其他的妹妹啊，或者是有个弟弟哥哥姐姐的话，我也许会选另外一个路，是吧？我如果我可能会选，我说我付钱让我在这边生活，然后你帮我照顾一下，可以商量，但现在没有办法商量嘛，你就独生子你自己一个人嘛，你说哦我不管了，老爸我不管了，哎呀好像是不大什么好，不是很好。
中国人文现在
对、啊、
就像生病在医院，就自今年因为我家出了这事儿嘛，然后现在我一个朋友也算发小吧，他父亲也住院了，现在也是就是那种脑溢血，然后躺到一个病床上，救不活，不能也不能说救不活吧，是就一直昏迷，然后隔个7、8天啊什么会醒一下，就这种没办法，就在医院吊着，就是说，
对呀，
像这有时候说真的，中国人本来就是什么什么心理些，就不是像外国人那种说什么，就有时候就说安乐死啊啥的，然后不行，你要说假如说你真的去。当儿子你做了这种事，
对，
你就不想，你就是得被这种妈骂感觉。
对呀、啊、就是这个样嘛，就是当时哎，反正因为我爸爸还不是这种昏迷的嘛，他还属于清醒状态，就是但也给他做肯定要做全麻呀，做手术或者 或者是做化疗的时候，就整个人就是特别痛苦，头发全掉光，然后反正很就放射物质嘛，你像化疗不就是靠那些放射物质去搞它嘛，确实很痛苦。但是你说人到了那个时候，你也很难体面嘛，你确实没有办法体面，反正也就这样。我反正我是经历过这个痛苦，哎呀，在医院里也是待了个加前前后后加起来确实好长时间了，也见惯了这个生死呀，就是说，对我改变还是挺大的。包括我因为我只能陪床嘛。如果家里有病人的话肯定知道陪床的时候是非常累的，并不是体力上的累，而是另一种心态上的累。虽然你也可以买个床在他旁边这样睡觉，也不干活，说实在的你除了弄点饭什么也不干活，但是你坐在那里整个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反正我是觉得特别的累。然后因为周围的人他都是肿瘤病房嘛，啊，肿瘤病房那里的人就是你不知道活到哪一天嘛，你就发现，我跟他们打牌，在那里没事干嘛，要么下棋，要么打牌。我跟那些病人也好，或者什么打牌，就有一个真的很年轻的，很年轻的，我说的年轻大概是40岁这个样，或者多一些，我没有问他具体年龄，人家就说你这个已经控制不住了。他每天要做什么？每天这就是，要控制疼痛，然后给他打了那个，我认为是吗啡类似的。大概就12个小时，12个小时他必须再打一针，因为他就很疼了。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就是打完这个针之后，他就过来喊我们来打牌，然后他就你看不出他是病人来的，然后就打牌打牌，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去世了。就是你就觉得我每天在给你打牌，然后突然那个人就这样去世了，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人生确实很无常。他也是得了一种肿瘤，但是他已经就是控制不住了。他去住院的原因就是要控制他那个疼痛。那时候我就觉得啊，确实好。那我们现在追逐的很多东西好像也不要那么追逐。那个人很厉害，就做财经上的领导，就是比如说税务局或者类似于这种很厉害的公务员，就说做到了什么时候，他最后那些天他就说，哎呀，追逐那些没有用。他说他为什么得这个病，就是天天给人喝酒，因为他要当官嘛。天天陪人喝酒，拿项目啊，拿什么东西，天天请人喝酒，结果呢，把自己喝出病来了。他说，那时候啊，官迷嘛，他说他自己评价自己官迷，就是说那你说也没有什么考核标准呢，就是你喝酒嘛，就是你谁喝的多，把领导陪高兴了，那个官就是你的。他说当时他们喝的吐血之后，那个胃出血了。再休息几天，然后又去喝。他说啊、哦，把彻底，你看把身体喝挂了。你看，确实也当上官了。你看，命没有了。他有时候打到牌就给我们说，哎，这个人生啊，你不要追求这种东西。反正我是陪他打了好，我觉得得10天半个月吧，因为我都看不，起初我都认为他是陪床的，你知道吗？那看不出来吗？
哦，看不出来有病。
那对我完全不知道他有病嘛。然后后来当然我也知道，哎，我说我操，既然他有病，就是我们都在那个走廊那个那里边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大厅啊，坐电梯的那里那个大厅嘛，我们就在打牌，我们天天在打牌，因为我是没事干嘛，你说在哪里玩手机玩了也烦，我就找一些那些陪床的人在打牌，一天就是真的是从白打到黑，没事干，你又不能写软件是吧，在那也没心情就打牌。后来
在那个环境里面，只能
对对对，对呀、啊，你没事，那时候就打牌，然后我就跟我老爸，因为我老爸有时候会比较稳定嘛，我就说，哎呀，我出去啊，我说我出去看电影，我老爸就说你赶紧去，赶紧去。就是我去电影院里，我说那段时间真的，我就充卡嘛，充卡，然后看了好几百块钱的电影，就所有的电影都看，就是我也不管好不好看，我就是说我没看过的我就看一下。我也不知道演啥，我就把那个电影院的那个电影都看了，就是真的是很无聊。反正那好几个月吧的，我不记得多少个月，反正3次，有时间长的，有时间短的。但是你，哎呀，反正前前后后啊，也确实住了好多次院。那段时间啊，反正对我来说是 至少改变了我的一些性格吧，我觉得是改变了我一些性格，就是都是这个样子。包括有一些病友跟我老爸关系还蛮好，就是得相同，那个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到了那个就是到了病房里，你得相同病的人还能成为朋友，有时候对对对，同病相怜嘛，就是同样的病，就是因为得的也有这个就是纤维组织细胞瘤，有的是得肝上的，有的是得肺上的，但是跟纤维组织细胞瘤的这一些就是，哎，他们是成为朋友，他们就互相交流一下，你知道吗？这有时候挺逗的，因为我住的那个医院旁边有座山嘛，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跟我爸爸是得相同的病，然后他就经常来找我爸爸嘛，因为他们就是病友嘛，然后就去得了病之后就去那个哪里，就去后山上面走一走，因为有个山嘛，就散步，人家医生也不管你，你打完针你在那里没事干，当病了生病了也没事干，他们就走一走，然后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哦，那个病床的那个就是跟我爸爸一直走路的那个人，他就被推出去了。你知道这个人死了之后就会推出去，这个就一个裹尸袋，你知道吗？他就把他完全拉起来，我就知道那个人已经去世了。然后呢，我爸爸还在那里盼着他，哎，为什么那个没有来呢？对呀，为什么没有来？我说哦，我看到他，我说他出院了，他还跟我说了一声。但是我想想，我不能跟我爸爸说，我说他死了，是不是？我应该说他出院了，啊，反正也是出院嘛，是吧？哈。然后我爸说：“哎呀，他妈出院也不来跟我说一声。”我说：“哎呀，都得病了，出院人家很开心。”所以到现在，我爸都不知道那个人去世了，我也不会再跟他说，是吧？他可能因为我爸爸现在好了嘛，他肯定也觉得那个人也好了，就是这样。反正
现在这，尤其就是现在这老年人，确实到这。就碰到这种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瞒着什么。
对对对，
就像我之前我家不是我爸，他因为他在外面的工地上上班，然后就是我姥姥在我家里住，然后就是当时一知道这个事儿，当时就都赶紧把我姥姥换到我舅舅家去了嘛，让他去那儿住，然后就告诉他就只能告诉他是说我爸意思是生病了，然后住院了，然后什么。就说不要担心啊啥的，反正会好的。这事儿到现在都没敢跟他说，就怕老人受不了。我姥姥今年96了啊。
对对对，是啊，这确实是这样。哎呀，有时候老年人因为你怕刺激他嘛，反正哎呀，怎么说呀？这种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被迫面对的，这种事情每个人都要被迫面对。反正还是就是心态要好一些呀、啊，什么什么。我说实在也，尤其我们这个年龄也大了，还不是特别小，是不是？还好一些嘛。其实咱们的父母对我们也算是放心了嘛，他就觉得你也哈、哦，他虽然还在牵挂我们，但是也没有那么牵挂了，因为已经大了嘛，对不对？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面对最后的一个课题嘛。
对，这个是。确实是，就所以说这，其实栋哥，我就是那天前天看到你朋友圈发那个，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咋说呢？以前我爸在的时候，其实觉得没啥，想想以前的经历啊啥的，都感觉毕竟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他也不怎么管我，然后就感觉上了大学出去了，因为我是河南的嘛，我在郑州上了大学，当时他也。就是平常感觉交流挺少的，但是感觉咋说呢，就突然人不在了，哎呀，就一下心里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感觉，所以说就想通过东哥这个电台啥的，我就想做个记录，就是说想、
可以可以，
想把我就是我自己心目中的他，然后就是他包括我知道他一些事，然后我印象中的他。就说出来，让以后可能让自己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再听一听，可能过了十年百年，过了几十年，或者是自己以后不记得他的时候，到时候能再听一听，不能就是说就跟那什么《寻梦环游记》里面说那个，一个人真正死亡就是遗忘吗？不想就是把他忘了吗？
对对对，我觉得这，哎，说实在，我再插一句哈，就是我不是在那个医院里吗？我在那个医院，其实每个人都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就在医院里，他有发各种广告的，最多的就是发这个 就是你他知道你就是说这些病人都很难了嘛，他就弄一些那种偏方，那个都假的了，基本上我认为是骗子，因为大部分人是觉得我要去试一下，因为正规医院就说，哎呀，你这个我也没法给治疗，尤其是在脑子中或者是其他特别重要器官上长的那些，那个医院里人家就说你做了跟不做，哎，其实差不多哈，那个很多人就不接受嘛。还有另一种广告是什么啊？我觉得那种广告是比较人性的。那些广告他就说，哎，我们是那种，负责你讲东西，你讲一讲你这一生，我们给你出一本书，就这种啊。但那种他，我相信他去做这个广告，就说明有很多的病人愿意讲出他的事情来，就是说你的一生，你有照片呀，或者有什么东西，哎，你口述一下。然后呢，我们给你出本书，但不是正规出版了，就是他给你装订成书的样子，
就像给亲戚给子女留一个念想，
对对对，结果就是很多，尤其是那种，当老师或者有些文化的人，就他们真的去啊，就去那个，他就跟你说，他就说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哪一年参加工作，哪个他就讲那么，人家去那么三四天，可能收他一些钱，然后对几天啊，很快。他们其实那我去的那个时候，那个就是说你讲了话，然后马上翻译成文字，这个技术也相对比较成熟了，也没有虽然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好，但人家给你改错别字，几天就给你出了这样一本书。然后我跟我老爸一个病房的那个人呢，他说你要不要一本？我当时真的非常想说我要一本，但是我爸爸就直接拒绝了，说哎呦，你花了那么多钱，你就别想。我当时心想，我说你别说话，人家还花了那么多钱就是想送人的，你知道吗？但是他既然拒绝了，我就没要那本书，你知道吗？那个是一个很老的人，他是做什么的？他在教育系统中，但是他最早是在南京开那个什么的，南京开火车的，他在南京开火车，
是啊，
对，开火车的，对，不一定是开火车，有可能就是列车上的服务员，你知道，他年龄非常大了。他那时候已经97、98这个样子，接近100岁了，就是他也是得了一些病，但是那个老头就是他后来在山东这一边当一个校长，就是当一个高校的校长级别的，反正你很一看就是很儒雅的人。他说他在南京在火车上工作过，然后他讲了一个他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他讲的时候我也不大好意思问他嘛。他讲李宗仁，他说他在年轻时受到冲击的是李宗仁，就是被刺杀嘛。他说那是，他还讲了一些李宗仁刺杀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火车那里工作。他还讲到了他的书里，我当时我还问了他一些问题，我说你觉得李宗仁如果活着的时候，会不会中国那时候因为已经民选了嘛？你说李宗仁是被谁杀的？他说肯定是被袁世凯杀的，或者是什么？就脑子很清晰的。哎呀，结果人家送书来，我老爸拒绝了。我老爸就是那种老农民，啥也不懂，你知道吗？他瞎拒绝。人家说，哎呀，说小伙子，你我送你一本。我老爸就觉得这个是人家花了钱的，你可别要这个东西。其实你想，书是不值钱的，你知道吗？
对，
他完全不理解这个。哎，但是我老爸就这样说了，我不可能要驳他的面子嘛。我也说，我不要，我说你留给你的那些什么，可能还弄了个10本、20本这个样子。就分给其他人，其实他分给我一本也挺好，是吧？我还给他宣传宣传。哎，对，我就这样想起来这个故事。当然，如果有就听我听，当我听众的有人想的话，我就觉得你就应该发朋友圈呀，发 Instagram 嘛，在 YouTube 上录东西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嘛要留下点东西，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现在就是每一个阶段，我就是现在，现在我想想我大学的时候，我想想以前的那个阶段，就感觉哎呀，现在想想以前多好多好，但当时感觉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点什么。当时就是现在可能就是翻翻以前的 QQ 什么QQ 那个叫朋友圈，也不是朋友圈，
对对对
，QQ 空间什么的，
空间，对对对，
嗯，
对，应该留下，可以啊，你可以讲讲你心目中的父亲，因为。你将来可能哎发给其他人听听啊，你亲戚朋友啊，或者不一定，也许将来最可能的是哎你听一听，这个也很好，是不是？
对，我感觉就是说以后了，假如说自己有时候可能说上年纪了，我记不住了，
对对对，
自己听出来，
对对对，
或者给就是子女们听一听吧。
哎，对， 反正我这个都放在 YouTube 上，然后我也有一个那种就是实体的那个文本嘛，实体的不是文本，就实体的文件吧，放在一个叫做就是 P2P 的一个传播里，每个人都可以
对，我记得我有那个，
上。
那么
对，
有那个 Sano 什么的，Sano Pad
哎，对
啊，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现在还改名字了嘛？改名字，不过就是没那个没关系，那个再说嘛，反正我都会同步到那个上面去。
行，那
可以
那我开始，
可以可以回忆一下，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好。
行，因为我也是90后的嘛，就我是92年的，然后当时从我记事起。因为我爸他们那代可能就是结婚早，然后生孩子早嘛。他那会儿他应该他是68年的，就那会儿他才20多嘛，20多岁开始。然后我记事那会儿，因为我奶奶家有两个闺女，两个儿子嘛。我爸是老二，然后我有个我们这叫大爷，我大爷他们。他们当时说起来，我们这个家也是什么？因为我爷爷当时我们这儿离山西近嘛，当时都在山西，就在煤矿上挖矿。当时我爷爷是矿难，我也是后来听我大爷说的，就说那会儿他在那儿矿上也是一个队，相当于一个队长之类的，就下每天就下矿嘛，下矿，然后就是那天突然别人有事儿，他替别人了。替别人上就是上班，就是下矿挖煤的，然后突发就塌方了，然后就这个，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我爷爷不在了，所以那个矿上的人就说找到我奶奶这人，就说意思就是也包了他以后的，就让这一家子人的以后的生活让他抚养，就给类似于给抚养费嘛，就那反正就说让这个子女都长到大。就到18长大到18之前的就那种所有生活费用，然后什么他们包了，然后当时还流行那个就是接班嘛，然后就煤矿上接班，然后当时就是我大爷，然后当时就是他成年之后他就去煤矿接班了，然后我爸留在了我们老家这儿，留在我老家这儿，然后之后我小时候我最早的记忆其实就是。就是那会儿，因为我出生那会儿是九二年嘛，那会儿就计划生育比较严，然后我大姑家是生了两个闺女，然后现在又拼着要第三个了嘛，然后当时就是到处生了，到把小孩子就带着小孩到处跑到处躲，然后躲到别的地方找不到嘛。找不到，然后他们就来我奶奶家，当时我不是我爸他们的当时我爸也还不在家，他是出去了，然后当时我妈跟我奶奶都住在这个老院子里，然后当时都说村子里过来人了，一堆人就见东西就砸，见什么就拿，然后当时吓得当时就说我奶奶也是挨打，然后我妈也是见了就是不是就。可能这种可能现在不能说这个事儿是吧？
对，可以，哎呀，没关系，反正对。
就那个阶段经历的，
对。
然后后来是当时他们都说我小时候，当时就是说那时候吓的，然后就赶紧去跑了去找大人，去田里，就说什么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来了，赶紧跑啊！当时就记得，就因为经过这个事儿，所以后来我跟我奶奶，就我奶奶带着我。也跑到山西去找我大爷了，所以都不小时候我记得就这样，然后再往后来就是因为我爸嘛，我爸他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也是我们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包工，也不是说那会儿就是建筑比较出名，然后当时他已经开始就是全国去到外面工地上打工了，我爸那会儿也是他也是刚就是20多，然后就出去到处，类似于他，因为他是做钢筋工嘛。我当时也是，我记得也是就是前几年过年的时候喝了点酒，当时才聊起来，他才说他以前的就是经历嘛。然后就说他也是刚那时候啥都不知道，也是上到初中读高中，高中都没读完，然后就开始当时是羡慕人家。说一个月就当临时工嘛，临时工一个月挣几百块钱， 当时就因为羡慕这个，所以当时他也就是初中毕业，初中读完了，没上高中，就跟着人家出去当临时工。他是具体地方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是听他提过这几个地方，就是他是先去过太原，在太原一个什么电灯厂什么的，然后做钢筋工，然后后面又去青铜峡水坝，在青铜峡水坝上也是帮着人家做钢筋，做钢筋工。当时后来是因为当时他是九零年结的婚，结完婚之后第二年有的我，然后他就是结完婚之后就生出来我之后，然后他就回家了，回家没干两年，然后我因为我妈妈我就是我舅舅他在家，在我们这个县城这儿，人家是在县城里面做生意，就是在当时卖百货嘛，九几年那会儿卖百货，当时人家说人家卖的挺好的，缺人手，然后当时就让我爸过来帮他忙，就因为这，所以他就留在县城，没有在外出打工了。
嗯，
没有外出打工，这就是到我这基本上就到我上幼儿园应该是八岁，六七岁吧，应该是九八年九九年那会儿，当时就是我上幼儿园，他们把我接到了这县城里，然后那会儿就是正是我就算有记，我记忆中的我记忆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县城嘛，当时九八年那会儿也都比较早，而且比较乱，因为县城其实县城很小，就四条街围起来，就是个中间是个医院，然后这个就是县城最热闹的，那会儿县城最中心就是一个医院一个学校在一个大街两边。然后当时那会儿他们就是在那个医院正对面那儿，医院就是医院门口嘛，开了个这会儿叫超市嘛，那会儿都叫百货商店啊啥，也不算百货，就个小门面租的人家的，然后在那儿开始卖东西卖百货。当时我记得那会儿啊，那会儿就是条件是确实艰苦啊，那会儿就是因为个都是农村来的嘛，就只钱就只够租个门面，然后剩下的没有住的地方，就把这个后面隔出来，在后面就类似于做饭的地方，当时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就在那个屋子里，然后因为当时是对面是医院嘛，都去医院里上厕所，然后后面是就在前面什么摆东西百货的地方，然后后面是一个小的就是像类似于厨房，然后住的地方是在厨房的上面，自己就能拿那什么，就那架子，就跟那什么脚手架一样，自己在上面搭了几根，搭了两个钢管，然后在那上面放了架子，就然后一个梯子放在那，用梯子爬到上面，然后在上面睡觉。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在那儿住了有两三年，因为当时幼儿园嘛，幼儿园就在那里面，然后天天就是吃完饭，也不说吃完饭，反正我因为当时就没地方嘛，我当时就是都是。反正就跟他们不是坐，就类似于摆个柜台嘛，摆个柜台坐在这儿，然后我就是天天在那儿看他们做生意，看他们干啥的。因为那会儿他是，毕竟县城很小嘛，然后就那么大点地方，然后那会儿在大家都也都就是晚上熄灯特别早，我觉得那会儿就应该就是七八点那会儿，应该街上就都没人了嘛，也得路灯啊什么的也都不亮。那会儿因为他在医院对面嘛。所以那会儿我记得他就是天天，我爸就天天，哎呀，一个人到差不多晚上十点，就反正就一直开着门。主要现在我记得以前那会儿就是特别多的，就是那种也是就是医院那种医生嘛，可能做完手术了，他们忙嘛，然后他们也不分时间，就是做完手术十点多九点多了，然后出来抽根烟，在这抽根烟，有时候他们喝。稍微喝点什么小酒啥，就那种特别小的那种二锅头啊啥的，他们在那儿。我记得那会儿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然后天天就是看着他们，听他们在那说那个事儿，说手术的事儿嘛。
嗯，
哎呀，我爸当时以前我不记得他喝酒，反正就后来可能感觉就那会儿吧，可能毕竟每天就是天天想嘛，就是起早贪黑，然后早上差不多五点多六点多。起来，那时候都卷帘门嘛，开开门，然后摆摆东西，摆摆货， 啊，有时候上午不忙，他去进点货，然后我那时候就我妈看着，然后下午他来这儿替着，然后晚上也是他，两个人就是就这样一直就是夫妻店，然后这样一直看着，哎，当时就是现在想想，感觉当时条件特别的艰苦，现在想想我感觉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但当时那会儿嘛，可能我还是小嘛，我还是小，就是当时也不觉得。我妈他们就是以前总就是总说嘛，说我以前就在那，就在一个纸箱子里嘛。当时那时候就放货的箱子嘛，就是我在那儿给人家看门，他们就是上个厕所啥，他们去医院上厕所嘛，然后我在那儿帮他们看店，然后就是有时候晚上我在那儿，他们也晚上无聊嘛，就在那儿听我说让我看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了，他们就有时候在那儿，那时候就刚。这个就电视都还没兴起来，彩电还没兴起来，都是黑白电视。那会儿就有那种特别小，就跟现在的 iPad 一样，差不多那种小电视。
我知道那个。
对呀，他们当时就是那种刚出来，然后买了一个，然后就晚上无聊就在那看嘛。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会儿可能应该就是世界杯，应该02年世界杯嘛，我记得巴西世界杯。然后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天天晚上那会儿刚刚兴起来，中国那队那年不是进世界杯了嘛，然后跟巴西、跟什么哥斯达黎加，我就在那踢
对
球。
对对，土耳其还有。
对，那会儿就那几天天天看球，然后当时他们，我感觉那会儿可能是做生意，他们手里有点钱，当时我爸他就特别热衷买彩票，而且就是当时那种。不知道你应该看过就那种，当时我记得他还天天看，就那种不是里面都是乒乓球嘛，乒乓球好几个在那摇，当然他还专门为了就是，当时看的挺神奇，他专门就是买了我不知道是几个，可能就也是一大兜，感觉就跟那摇彩票差不多，可能一二十个四五十个吧，他买了几个那乒乓球自己在那摇，然后天天就是自己在那抓一个这样抓出来，然后去买那个彩票号，
对对，
就是。
这个确实厉害。
觉得那种感觉，当时小时候看不懂，后来我想明白了，想起来了，反正他那会儿就是天天，每天基本就是少的时候2块钱，有的时候都10块钱嘛，2块钱一注嘛，他们加注5注5注这样买，哎呀，反正当时就是小时候的记忆可能就是这个，然后就是再往后来就是可能开了有个4、5年吧，条件稍微好一点，然后他们就在那附近买了个楼房。我就开始什么？那会儿他们就因为我跟他们，我白天他们忙嘛，我就在家里，我在家里他们不管我。那会儿就开始上小学，我记得就开始特别爱看电视，就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就开始进眼就开把眼睛看坏了，看近视了。然后当时那会儿就特别，因为家里长不在家嘛，我记得就是本来客厅不大，本来客厅就有个2、3米嘛，离电视，然后就是越往前越近，后面就是。就我记得我最厉害那会儿，基本上就坐到电视前面看，就离个有个30-40公分就那么看。
就跟
当
看电
时，
脑似的，是吧？现在。
哦对对对，因为当时那会儿就是电视特别的，哎呀，现在想想，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为了啥，可能当时觉得动画片特别好看，但我现在都不记得动画片看的什么了。就那会儿就是二三年级，当的。就开始近视看，就看不清楚了。当时，就这，我当时我是在学校黑板嘛，黑板当时看不清楚。当时而且我当时学习还算可以吧，老师把我调到第一排，我记得当时让我去第一排，去第一排我还是看不清。我是当时就真的觉得就没办法了。有时候老师抄作业嘛，老师写到黑板上了，哎，就写到那儿我都看不清，我坐第一排，老师让我上讲台上。哎呀，让我上讲台看，这后来我就跟我爸说嘛，我说我近视啊，然后想配个眼镜嘛。当时那个时代，他们可能觉得他们都可能就是还是传统观念嘛，他们觉得这个配什么眼镜啊？当然都说你这还小，这都是假性近视，过2年就好了。然后不让我配，哎呀，当时我记得气得我呀，没办法，当时是真，我感觉就是啥都干不了啊，这是没眼睛看不清楚。当时就偷偷拿我当时压岁钱嘛，而且当时 当时他们因为做生意，他们其实以前那种感觉特别简单，他们就一个方便面那种箱子嘛，就当那种找零钱啊啥的，他们都在那个箱子里。那会儿就是上小学，有时候我已经开始，现在就是说已经有那个意识了，有时候会趁他不注意去拿他去从箱子里面拿钱嘛。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拿了从箱子里，我拿了他差不多二三十块钱，然后拿是加上我的压岁钱，当时凑了，我记得差不多有100吧。当时去配了第一个眼镜，哎呀，当时。当时真的小孩子们就想嘛，刚上个二三年级的去那儿啥也不懂，去那儿人家说啥是啥，结果配了个当时应该是度数不对，配了个当时验光验了度数不对，就那么带着带了个两三年，哎呀，本来可能就两三百的度数，我去一下就涨到五六百了，当时一下就慌了，当时应该是上五年级的，一下说500度了，我去当时。当时一听啊，这都算高度近视了，
对对对，
感觉这一辈子感觉当时感觉就毁了，这一辈子啥也干不了了。
我500多。
对呀、啊，当时都特别小，当时知道，当时我那会上小学，大家身边有近视的，但都不多，大家都是那种就两三百度就可以的。反正当时也没办法呀，没办法跟家里说，反正说500了，好，那就去呗。这后来这就算我爸重视这个了，然后当时后来就带我去医院验光嘛，验光配了个度数，配了比较准，但是后来这基本上初中高中的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后面涨也没涨多少。然后这小学再往后记忆深刻的，可能当时我就感觉可能还是那个年代的问题吧，当时那个就感觉家里就那种大人可能还是比较乱吧，我感觉当时因为当时做生意嘛，小县城里面，我而且在那个大医院门口，我记得见了好多就是那种咋说呢，就那种当场因为做生意啥人都会碰到，有时候他们就碰到那种不能说地痞流氓吧，就说有的报复的，我记得最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副食的，卖百货的嘛，然后旁边一家是卖家具的，卖家具那家其实都认识，都是老家一个村，不能说一个村，老家一个大队的，我们当时说一个大队下面分了好几个村嘛，当时都是我爸也都认识他们当时就是可能说话有点冲吧，就是说人家在那买了个家具说不合适啊啥的，说质量不好想退的，他们不给退。结果第二天人家就找了几个人，我觉得当时特别清楚，因为我有时候会去他们家那儿玩嘛，然后认识他们家就那帮忙的，相当于一种售货员啊啥的，相当于一个售货员组装家具的一个小伙子，当时他比我大，他估计就20多嘛，我觉得当时就是上午9点多10点多，我觉得突然就当时就听他们在那喊嘛，我觉得就有人拿着刀追着在后面砍他，吓得他赶紧就。追着他就往楼上跑，我就当时他抱着一个胳膊，当时已经被砍了一刀了，
哇，
就当时就往楼上往那后面跑，我后面因为他是门面嘛，上面是楼，相当于底商嘛，他就往后面楼上跑，跑到人家家里，赶紧就往人家家里躲。那会儿我感觉还是乱，那会儿因为当时这种做生意的，我感觉当时我看了都害怕，真害怕呀，感觉就是感觉跟黑社会一样那会儿啊。
对对，以前的时候是相对比较乱一些，以前的时候最经典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学，因为我比大年龄大一些嘛，那时候就是讲啊要小心车匪路霸，以前真的有这个车匪路霸，现在就听不到了哈，以前的时候真的是特别不安全，你。他会劫你，我们坐火车他都从那种绿皮火车那里跳上去，然后劫一个车厢然后跑了，但是我们是学生，他一看就没钱嘛，那时候经过就是进去劫学生，他一看学生啊没什么钱，他不劫你，他劫相对看起来比较有钱的，他就能拿不少钱。
他你说他从车上跳下来，那他就是抢劫完他就直接走了，这
对对，就是比如说还要非常非常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以前那个绿皮火车那个窗户是可以开着的，绿皮火车的窗户是可以开的， 那现在当然不能开了，因为现在你开了可能就有危险或者什么。以前绿皮火车是可以开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以前的人有一部分人是淳朴的，一部分人是不淳朴的，就是他那些我觉得在那里的是都知道的，就是乘警啊这些什么可能知道这些人会抢，然后他们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就抢五分钟十分钟这样，可能都不到，他就从窗户里向里爬嘛。那个车内的人啊，就有的很好心，就把他拉上来，认为他是没有票的，结果他上来，他先把你抢了，你知道吧？我遇见过一次，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春节回家嘛，也就那次我遇上了，但是他就拿把刀子嘛，拿把刀就看看他拿把刀，再拿一个帽子，就是把钱都交出来嘛，就钱包什么的，你说他会不会捅你一刀？我觉得大家都害怕他嘛，就上来几个人，然后。那就这样把人抢了，然后他再从火车那里那样下去，因为火车实际上他抢得很，那时候一个火车站比较大的车站，比如说沈阳呀或者济南这种火车站，大概停15分钟，他只需用10分钟5分钟有可能都不到，他就抢这一个车厢里，然后又从那个窗户里又爬下去。以前的时候是不太平，就是了，我碰到过一次，哎，反正哎呀，你说这个砍人我感同身受啊，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说中国的治安现在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以前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我大概是7、8岁这样，那可能就是1990几年或者是什么，或者九你刚刚出生的那个时候我跟着爸妈去上坡里去地里去种地嘛，那里是有一片飞地，那个飞地是什么，就是那里太干旱了，没有人去种，就我们周围的村子最近的一个村子离那里也可能要个3、4公里，大家都不愿意去那里去种地，因此那里呢就是说他只会种一季或者2季东西，就种大豆，因为大豆相对来说比较抗旱嘛，很可能一年就种一次大豆，但我们小孩愿意去那里，为什么？因为他那里首先是有一片就是那个林场，就是埋死人的地方，那里呢会有桑树，有一些人他会在那里种野的桑树，我们就去吃那个桑葚嘛，我们就在那里有一次去，然后突然看到了一具尸体，真的死人的尸体，人的尸体，我们就跑回去就跟家里说我们在那里见到死人尸体，那大人也不知道报警，就这样去了之后，大概你一具人的尸体肯定是也比较吓人嘛，然后也没有人去报告警察，可能那里的人也就无所谓嘛，然后再去发现也不认识，也没有人，周围也没有人失踪，但那个人的尸体就那样一直在那里，我觉得可能待了好几个月，那个尸体都已经腐烂没有了，最后可能被人这样就埋了一下，随便埋了一下就算了，那时候我才觉得我靠还可以这样，但就是过后因为我那时候也太小了，我只是见到过这种事情，也没有人去报警，反正我到现在对小孩嘛，你碰到这种很恐怖的事情，在大脑中就会记得特别清楚，你知道吧？反正我对那个地方叫南岭，就是现在我们村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种那个地，应该也有人去种，但是那里就不太方便。我觉得都是种我们像我们村的话，就是1、2公里的地，谁会去种4、5公里的地方嘛？对不对？就是那片地没有人去种。但是小孩我们也不嫌烦嘛，就经常去那里玩，因为那里也没什么人，我们在那里放火呀点火，我看你不是也农村的吗，你有没有觉得点火是件特别好玩的事情？我小时候最可喜欢点火了，现在我看到小孩对城市的小孩感觉不到那个乐趣，我们会把一座现在可能就是违法了，你在山上，我们那时候就烧啊，把一棵松树烧了，就这样，那个松树，对对，很爽，你知道吗？就觉得很爽，但那时候也没有那个意思说你们把这个大人会打你，大人就觉得因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因为他小时候也是这样烧东西，我们也烧东西，所以呢，再像后来的说，我这个要进火啊，要可能要判刑啊什么的，就现在大家都不去烧了。其实我觉得烧烧也有好处，其实烧烧那种小松树很快又长起来。反正你不烧的话它长得
慢，
就是对对，不是长得慢，它长得很不健康，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树，那个树就长得很好，结果现在的树你都不烧，你不烧烧的话哈，会有一个问题是虫子它不死，虫卵不死吗？结果呢，那个虫卵你就发现那个树越来越不健康，到处都是那个虫卵。其实我觉得要烧一下，但现在大家都不允许烧了，结果就会出现特别多的虫灾。我不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反正我们土话叫雌草，就是到处都是，你没办法，你只能。你如果烧一下的话，你把那个烧一下的话，它虫卵就都烧死了。现在的话，你只能用农药。结果你用农药的话，你不是不是又花钱啊，是吧？反正
像这种，没人专门去为了这个去打农药啊，除非你是什么粮食作物啥东西。
对对对，反正我现在那个粮食，我们这里也不允许烧那个，就是
秸秆嘛，
就秸秆不允许烧嘛，不允许烧，就特别多的虫子，虫卵都死不了，所以还不如烧烧。不过咱也管不了哈，哎，你可以继续讲你的，你讲起了农村这种生活，我又想起来了，哎，我小时候也类似于这样。你说你小时候比较贫穷，但是为什么没感觉？我能解释，因为我小时候也比较贫穷啊，周围的人也都比较贫穷，没有比较就不知道我们是贫穷了，真的是这样。
而且那时候就感觉现在想觉得苦，但那时候感觉其实并没有感觉有多苦啊。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一年四季吃不了几次肉。然后我妈妈我爸爸去打鱼，去河里弄点鱼，然后给我去腌一下。那时候都没有油去把这个鱼弄一下，有的时候那个鱼还就是比如说十厘米或者是更大一些。我老妈会怎么弄啊？我老妈会把那个白菜叶子，然后上面包一片，下面包一片，把那个鱼包住，然后丢在火里那样烧烧它，那种烧烧不就熟了嘛，然后再拿出来给我吃。那时候为什么？因为就那样，因为他要做粥啊，做什么呢？因为也没有油啊，没有什么，就那样给我烧烧那个鱼。那时候我觉得还真好吃这东西，所以到现在我很喜欢吃鱼，但是现在都是用火煎嘛，不是那种烤的感觉，还觉得那种更好吃。但是我再也没有那样吃过。反正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共同点的，就是为什么不知道贫穷，是没有见过嘛，我们没有见过。或者当时那个年代改革开放还不行，中国已经贫穷到了城里跟也差不了太多，可能穷不是现在这么差距，这么王思聪一天花几十万，可能那时候没有一天花几十万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普遍比较贫穷。我觉得这个解释应该可以哈，因为咱也出来之后也见过城里人，也见过什么，我们谈一下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感觉城里跟农村差不多，是吧？你发现差不多，对吧？没有差太多嘛。
而且，行，那我接着说。而且就我那会儿，因为小学时候嘛，因为我是幼儿园开始在县城里，他们在开始在那做生意嘛，然后一直到小学，在这段时间，就是我感觉可能因为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刚兴起来嘛，那会儿都流行什么下海经商什么，他们那会儿可能干了几年，我爸挣了点钱，然后我就。那尤其明显就感觉到小学四五年级就感觉感觉我家里那气氛就感觉不太对了，然后就是我爸经常就是因为他出去喝酒嘛，晚上出去喝酒打麻将，然后有时候就会跟我妈就是回来吵架嘛，吵架生气。我记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当时小嘛，当时我就四五年级，当时还不知道，当时他们说要离婚。当时我记得我妈就跑到我姥姥家了嘛，就回娘家了。然后后来是我就带着我妈过来，这跟我爸说，就是意思让他什么，就让他就是认错或者什么好感。当时我记得就在家里，他们在客厅说嘛，然后我在一个小房间里，我在门后面躲着听。哎呀，躲着听，我记得当时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我爸，我的心里就感觉当时是有点恨他了呀。当时我确实我记忆最深就是这个，当时他就摔东西嘛，当时是那种就那种杯茶杯，还有那种壶，就玻璃壶嘛，然后往地上摔，在那说着，哎呀，当时毕竟我感觉，因为可能我跟我妈待的时间长，或者就是从小感觉本能的吧，可能就对这种。对母亲啊啥的，可能感觉更亲一点。当时就觉得有点恨他。当时后来就过年的时候，我就 就感觉一直不想跟他说话。当时我记得，而且有一件事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不是小学，他会老师特别就是语文老师特别就暑假寒假特别爱办的布置那种作业嘛，就画几张手抄报啊啥东西的。
啊，对对对，
对我就是有一回嘛，我记得就特别清楚。那可能就是放假前，那时候也是放假前，不是就一放假头几天一直玩嘛，到了最后两天在那赶作业嘛。
突击作业，对
对，突击作业，我记得当时在那儿。写那个什么手抄报嘛，当时在那画，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写个对联，多画点东西，就少写点字嘛，然后在上面写，我想写那个家和万事兴嘛，当时我问我爸，这和怎么就那个家和万事兴的和是哪个呀？当时我觉得他就特别，就感觉就不耐烦或者不厌烦的那种，就跟我说一句，什么家是和什么和不知道，当时小时候我都觉得呀，哎呀我这。感觉我就是不是是我这家是我家是不是要散、啊？因为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同学，当时玩的还不错，因为他爸跟他妈离婚了嘛。当时那会儿我就记得我跟着他见过，他就是放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回家路上，就他妈妈就是说，他亲妈妈有时候会看他，给他塞点东西啥东西的。
嗯，
当时就感觉，哎呀，感觉的挺心酸的，是啥？当时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一离婚这爸妈都不管了，当时我都觉得挺害怕的。当时我一看我爸的样子，我都感觉他是不是要离婚，或者是不管我了呀，或者干啥了？哎呀，反正就这个。当时小学的时候，确实对他印象不太好。但后来就是因为那会儿应该就到了零四零五年了吧？2004-2005年那会儿开始，他那个就因为小县城那会儿人多了嘛，大家都知道。就可能就是这同行都知道这个做生意挣钱了，好多人就做生意，同行竞争多，同行变多了嘛。那会儿他生意就不太好做了，后来他就不干了嘛，不干那个了，然后他就又出去就去工地上，工地上打工了。然后那时候就是初中嘛，初中我开始上初中，上初中那会儿就是他在外面，然后我跟我妈自己在家里。我妈有时候也当时他们也都感觉老一辈就不会闲下来，可能就稍微有点积蓄，然后我妈一个人在家带我嘛，然后她还是要出去就又去那个超市啥给别人当营业员去挣钱去了，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家过初中。其实那会儿我感觉就是感觉完全就是自己一个人过的，然后那会儿也算机缘巧合啥东西的，因为那会儿就感觉本来因为我那会儿我感觉我的性格就不算太好，因为当时我爸我是感觉他明显他天天就是说我说什么性格懦弱，然后寡言少语，天天就是这么说我的，就感觉对我评价不太好。我当时确实性格也不太好，当时初中那会儿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刚上初一，感觉叛逆，当时感觉就是刚到那儿嘛，谁也不认谁，感觉就是见了几个觉得像那种混的人，就现在说就是那种不太爱学习的人，当然就特别喜欢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吧，跟着人家玩，想跟人家什么就想跟人想像人家一样，什么就是出去混啊干啥的。当时就是因为特别让我意外的，当时就是当时我跟人家说我想求人家让人家带带我嘛，然后人家就跟我说，人家说你是个好，就说我是个好孩子，说我别干这个了，好好学习吧。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意外，然后就因为就听了他，然后我初中后来也没有想混也没混成，就接着在这给
大学了。
对对呀、啊，但啊吧，其实初中那会儿其实说学习好吧也不算。就反正就是正常，就我们说这个中不溜，就中间那种，可能一个班七八十个，就排个二三十名吧，然后就这么上的学，然后就我爸他们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工地干嘛，他干钢筋工，当我后来那会儿他也是，具体我不知道放到什么项目上，但是他那会儿那两年应该就快到2007-2008年了，2008年我觉得当时就是。就快到那什么2008年应该是金融危机什么的吧。2008年然后国家就那建筑业，然后突然那一年到处都是基建，到处都是什么。然后 他那一年应该是挣了点钱，然后我记得当时、因为当时我们家，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都是干包，都是干这种建筑的，然后我一个当时也是一个同学嘛，同学他爸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一年之间，当人家回来，人家都说一年赚了100万，天天就跟我说了。然后我爸当时那会儿，我具体我不知道他赚了多少，反正当时那会儿他肯定赚了。后来也是就有点本钱了，有点本钱回来了。回来当时我记得是干了两年，到09年后面他就不干了，就干到09年他就赚了点钱，然后回来当时。因为当时他是在就是以前在那儿开副食店卖东西的时候认识的都是同行嘛，都是就旁边也是做生意的，什么卖家具的，卖衣服的，就认识他们几个，他们就一直联系，回来有钱了，天天就是当时我心里就觉得一群什么狐朋狗友，天天就是打架喝酒，天天晚上就是感觉他们。我感觉那会儿他们就算手里稍微有点钱嘛，然后就天天就跟我们这说就是高躁，天天高躁了，天天就是这吃吃那喝喝，然后去那玩。然后当时他也是听我感觉是被忽悠的，就当时他们说嘛，说有个什么好项目，说当时也是一个就类似于那种居然之家啊什么，就是那种卖家具的一个大店嘛，就各。就说想合伙干，想合伙投资，因为他们之中有卖家具的，之前有个卖过家具的，他们就说，因为他了解行情，说这是个机会，就让他们就意思感觉我感觉类似于就像那种集资一样，让他们入股嘛，入股集资。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搞不懂，我不知道我爸当时感觉就你们这天天就是这一群这不干啥正事的人。为啥就这么信他呀？当然他就拿了差不多有30-40万嘛，30-40万跟着人家去干了，干了，然后他算他当时他就入的股嘛，入的股份4-5个人，可能总共应该投了有几百，有个200-300万吧。他们当时他们当时租下来在那干那个家具城，干家具城就是干到后来，他们是那种。他们是那种不说股份，就不说你出的钱多少，就是反正你只要出钱都是股东嘛。然后这几个股东轮流着来，一人干。当时本来说是就一人干一年，就我们说话就是当尖嘛。你在这当尖，就今年你在这儿，你就是说了你算。然后这个什么，就是什么盈利啊，是什么利润啊，到时候的就分红的时候，你拿大头嘛。然后就这个他们干了头一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头一年可能是我爸在，不是，第二年是他在那儿，当时他说我记得他说那年他们总共是20万，总共是赚了20万，然后一年然后几个人分一分，差不多有个4-5万块钱，就股东分红。然后后面的第二年，那不是第三年嘛，第三年换另一个人去那儿，人家就是折腾啊。反正不是我的，也不能说，反正就我投了钱了，但我投的不多，就各种改，各种听，我感觉就是听厂家怎么说，厂家说我来给你做个活动吧，或者是什么新品啊，什么东西的，让他囤货啊。他们一个家具城仓库都比家具城的地方大，他们就是先买了各种货啊，先囤放到仓库里面，不管卖没卖嘛，反正先把货都有了。先备货，然后后面就是备的货卖不掉嘛。哎呀，当时我也是，今年的时候，今年就是我爸不是，在事我爸事上的时候，我大爷跟我说的，就说当时他们做生意，他也知道，就说当时他就说嘛，你这哪有卖家具的，人家都是先订货，人家就说有了订单了，你才去订货，才往回发，哪有你们这种就一下。一大仓库货，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的货在这儿放着堆着呀，那能不能卖掉你能说清楚啊？
对对对，是光存了是吧，让家具、让做家具的赚了。
对啊，他们那就是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就那年嘛，那年他们代理的好像是个 说什么香港的牌子，说是说他们还去广州那儿开那种类似展销会嘛。当时我记得他们跑到那儿，当时看的挺就是干劲儿挺大的，而且有钱啊，又当时说是人家说光一次订货就订了差不多几十万吧，六七十万。他们当时我记得刚就那个家具城刚装修完，我那年好像是高二吧，高三，我就那种暑假的时候，还让我去给他搬东西。当时就给了我100块钱嘛，我给人家上货，就搬那床垫啊，搬什么东西，往那展厅里面放。
啊，
就说就这个啊，这个就这个家具城干了有四年五年，
嗯，
干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当时他想走嘛，他想走的他走不了，走不了就说别的股东人家不同意，他意思反正就当时就关门吧，关门到时候把货啥一分，当时看。没有这没有就清完之后看剩多少钱，到时候分一分就算了，不干了嘛。
嗯嗯。
但是别的股东人家不同意，就说，不同意，然后人家又找了另外一个人去接了我爸的股份，反正就相当于低价嘛，可能当时投了40万。
啊。
投了40万，最后给你算的时候给你算成20万，那个人可能出20万，就把我爸的股份意思转给他了。
啊。
然后就这个后面还打官司了。然后感觉人是就特别耻啊，就感觉以后就因为这个，我就说你这做啥生意啊，千万别合伙。他们就这样，最后这也是没干成。就我爸把那股份转完之后他走了，然后剩下这个也就干了两三年，也就是强支撑着，没干了，干两三年都倒闭了。人家房东不是把钱赚走了，他们那儿我记得一年房租好像就差不多得6、7万。
哦，对吧？对，让房东，对对对，其实商业的本质你会发现，哎呀，最终给房东打工，咱们打工也是最终，哎，是就是你不管是你买房子还是租房子，最终呢还是土地，是不是？最后再加上，哎，
而且通过这件事，我就有时候我后来我就一直在想嘛。我觉得我爸他们赚钱为什么能赚钱，你就赶上了，感觉就我感觉时代的因素感觉更多啊。你看2000年左右那会儿，他们就做开那什么副食店卖，那会儿就没人做生意，你随便做什么感觉都行。后来2008年那会儿，我感觉就是防国家那种大基建什么的，就那会儿他挣的钱，我感觉这种这明明你这就是时代的红利啊。但我一说起来，我爸都是什么？这是我个人的努力，都把这完全相当于当成个人努力了。
对，我觉得运气非常重要，但也算是个人努力吧。因为很多人也没有赚到钱啊，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中，总是有人能赚到钱，有人赚不到。但是你能进入那一行，你运气也是，是不是实力的一部分吧？
对，就是说你赚到钱了，是我感觉是你可以说是你的实力，但后面就像这做投资就干这什么家具城啊啥东西的，这就是又凭实力把自己的钱给亏出去了啊！我感觉就是这种。
对，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嘛，啊。
那就通过这个后，哎，以前我感觉那会儿可能初中高中，我对这个钱啊啥的可能没有多大概念，因为那会儿。我感觉家里就是因为他自从就开了这个店，开了是就百货店之类的，就感觉就反正我过年就是每年过年他都是跟过压岁钱，我爸100，我妈100，天天就是过每年过年就200块钱，我就放着。我感觉当时小学生我也没啥花，我也没怎么，就感觉就挺多的呀。后来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压岁钱攒了，我感觉就是好多年的压岁钱。上大学那会儿买了个诺基亚。就这个，
对对，现在诺基亚得倒闭了，没倒闭，诺基亚好像是被那个谁买了，那个 NVIDIA，我看了个新闻，对，他不是，诺基亚还是有一个那个什么了，就通讯这一方面还是厉害，他虽然不做手机了，通讯还是非常厉害。
通讯啊，行，反正我那会儿我爸嘛，因为他不干这个家具城之后，然后就是。他又开始干别的，感觉他就是给我的，给那会儿他们那代人可能跟 当时我就感觉他劲头就特别足，特别感觉就特别有精力那种，感觉就不干这个啊，我要去干那个，反正就一刻闲不下来，就不像我现在，我就有时候我就想的是躺平，就躺平了，管他呢，反正这工资有工资拿，这感觉就是饿不死就行了。有时候就现在觉得，
还是得折腾。时代不同啊，因为他那个时代就是说。你有奔头嘛，如果你生在那个时代中，我相信你也会去干，因为那时候努力基本上就有收获，但现在的话并不是了。这个就是说时代的过去了嘛，那你现在再怎么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剩的时代嘛，不管你卖副食也好，卖家居城也好，卖什么东西也好，大家都在过剩。过剩的话你越努力很有可能还亏得越多呢。我相信是这样。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也不生小孩，也不生什么，他并不是不负责任，我是觉得，因为他也看不着奔头嘛，他早已躺平了。如果说，哎呀，你能努力一下，就特别厉害，我相信都会去干的，我相信是这样。
对，而且就说那什么，因为我现在我是有一个闺女嘛，然后就有时候我爸妈就他们以前就一直催我，再生一个吧，再生一个吧。我当时有时候我都觉得像这种，我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不能说我这一辈子吧，我感觉就目前我感觉过到现在，我感觉我的生活其实如果让我选，我有时候觉得没有那么好，不是感觉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可能感觉可能就是我感觉还是个人性格的问题，有时候就像这种选择，毕竟人生的选择那么多，但感觉选择完之后。有时候总会后悔，就是现在想想啊，就想着以前，就想着当时选专业嘛，当时因为那时候那土木还火，正火的时候，当时我在大学选专业，我当时问都不问，我爸就给我说，你就是土木相关，你选吧，就直接报了。我当时我啥也不知道，当时我记得发了一本课后那本，就高考完之后发了一本那种报考指南嘛，看都没看，不是当时看了嘛。就选，只要有这个专业，有土木的专业，你就挑嘛，挑学校。
对对对，土木是这几年不行了嘛，土木特别难了。但土木如果在合适的时候，确实赚够了钱了，特别多。
赚够了啊！我是2015年毕业嘛，2015年毕业，当时找工作确实好挺好找的，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直接就。我是在河南郑州那儿上的学嘛，然后直接去华北水利水电，直接去华水找工作。当时就我签的是中水十局，在成都那边，直接当时我记得工作也就是特别好找，人家简历一拿一看，好，你能吃苦耐劳吗？我说能，好，来吧，就直接走。
对对对，现在不大行了，现在找工作不太好找。
啊，不是，现在我就是感觉。我都不知道，就我感觉确实就是有时候你就像那句话说的嘛，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对对对，也确实是这样。不过你爸爸确实很厉害，你看看折腾了那么多，也算是哦，生活多姿多彩了，也算是当过老板，然后开过各种什么什么的。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应该多搞几下，哪怕失败了又如何呢？成功了又如何？是不是？其实多搞一下，我觉得给自己的人生增加点宽度，也挺有意思的。总比我们这样打一辈子工，或者是你想想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是一直在躺平，对自己也不负责任嘛。比如说啊，我二十二岁大学毕业，然后签了一个工作，哇，然后一竿子到了40年之后，然后65退休了。哇，你这就在这一个行业中也好像也挺没意思的，我是觉得。
对，但是东哥你听我说
啊，
后面我跟你说我爸他的我不说三起三落吧，但我感觉他就是、他的生活就是起起伏伏，感觉就特别多。然后后面就是上我上大学嘛，我上大学之后、他那会儿他在家里他也是没啥事儿干，他要去随便那会儿。其实那会儿他选了个锂电车，当时已经电动车。当时我上高中那会儿，应该是2009年那会儿，电动车就在我们那儿就突然一年之间就突然都兴起来了。 然后他那会儿我感觉时间是他选的比较晚吧，所以他没有选那种就那种传统的那种铅酸电池的车子，他选了他当时出新能源嘛，他想的是跟这个是风口上选了个锂电池，他去卖锂电车，卖锂电车，然后当时是。我不能说被坑吧，也是当时找了个厂家，但是因为当时我上大学嘛，大学他不在家时间多，但是暑假的时候会在家，暑假时间在家我就天天在他店里嘛，店里有时候就给他修车，给他就装车嘛，装车，然后他就是也是那种，听厂家的或厂家说嘛，厂家说不过来帮你看店嘛，就类似于给你选址啊啥的，选址啥，然后给你铺货，然后铺货当时他是上两个牌子。两个牌子，结果当时那种锂电就特别那种小嘛，就是说我们这说的就它没劲儿，它那车没劲儿，但它确实是轻，骑起来是轻。当时我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那种它，因为它有那种赛车款，赛车款其实就跟普通自行车差不多嘛，只不过下面多了个放水壶的地方，多了个类似于那种电池，然后在那放着电，它可以用电助力嘛。然后那种是那时候他就开始卖，但那种，一个小县城，而且是个新事物，就特别难打开局面。他就一年，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头一年可能开业第一年，我就能给他装了东西，可能过个两三年，我大学毕业那会儿，他可能都还没有卖掉。真的就是这种，当时就特别难。我当时都感觉出来，因为就那两年，他的，我感觉就身上他那种。镜头就还有就他那，就有时候中国说的那种气呀、啊、什么的，我就明显就感觉没有不像以前那样了，就感觉有点意志消沉了，真的就那种，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年暑假嘛，应该是大二大三，我回来那会儿就帮忙给他帮忙嘛，暑假回来然后就在店里给他看，有时候就可能就是我们这天黑嘛，晚上。7点多8点，天就黑了，他就把那电动车，我们那一般不都是，我们那都是在店门口摆一排嘛，摆一排那车子，然后这儿招人嘛，然后他们把那车子就是晚上把车子推回去，的门给关上，他好在那店里坐一会儿，就也不开灯，反正就在那坐着，有时候就感觉就像。是咋说呢？就像我有时候说，成年人压力大了，可不回家，反正在车里吸根烟那种，就那种状态。反正有时候就说我在那儿嘛，他让我先走了，然后我就有时候看着他嘛，看他就在店里坐。哎呀，那两年觉得真的是，感觉人一下就这精气神就感觉往下掉了，往下掉了。那会儿也就是再后来就是。我毕业，因为我大学毕业嘛，大学毕业我是先迁的成都，然后我就去成都那边上班了，然后我不在家，然后我爸他们就又搞了一个大事出来了，他们那会儿也就是因为这生意不行嘛，生意不行，然后天天还是就是以前的，他们有就说打麻将喝酒认识那些朋友，他们就开始在网络上。搞那种彩票，他们说是实时彩啊啥东西的。其实我后面我感觉那应该就类似于网络赌博了。他们搞那种实时彩，当时因为我他们那还让我记得让我看过一次，说是看到他登录那什么，就登录那网站，然后去那什么，他们好像是那种半个小时还是十几分钟，然后就出一组号码嘛，然后就一直选一直选。让你下注，让你压，然后当时他还问我呀，还说你大学生，你这懂不懂啊？这个能不能看出来这是什么下一期的中奖号码呀，啥东西的？当时我真的是，我没当回事啊。当时我说你这都是骗人的，你就别想了，你这想着靠这一看这也不正规，那些还想靠这干啥？这挣钱啊啥的？当时他就是说嘛，他说反正这。也没啥事儿，天黑了关了店，要在店里看看，也说不定能赚点什么，就是零花钱啊啥的。就这种，就这时候他就开始染上了，染上我感觉有个两三年，因为我在成都那边干了一年嘛，干了一年， 然后后来我就去北京学编程了。学编程呢，我记得学编程我是学了半年，然后开始找工作。我在北京开始上班，上了第二年。因为我那时候就只是那种什么寒暑的，也没有寒暑假，工作在北京上班，工作之后就只有过年回来，过年然后平时可能五一十一回来开开，我回家看他们。那会儿我不知道啊，我都是后来听我妈说的。我妈说那会儿就是，她就玩的比较大了，就有时候人家说就几千块、几千上万了，可能就一住。她说她一天那时候说好的，人家天天说啊，我一天今天挣了2-3万块钱，就说不不，我妈说不让她玩了，她说别管我，我这是挣钱的。然后这后来就是到最后爆雷了，就真的是爆雷了。她才跟我说，我记得特别清楚。这2019年3月7号妇女节的前一天，当时我妈跟我说，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吧，说你爸要跳楼了。当时就回到家，当时才才他他他就才才坦白嘛，说就是当时把之前挣的钱，还有以前。他卖了个房，就我们那儿，也不说，也不能说，也不能说拆迁吧，就是以前家里有地嘛，老家有地，有地就是开发商占地，有可能有1亩多地，反正就差不多十几万块钱。还有以前他找还有找别人借了几万块钱，就都没了。
赌博就比较难搞了，这个很难出来赌博，而且赌博之后人容易撒谎。
就特别就是，我记得就是因为那是2019年嘛，18年就是19年的春节的时候，我记得就春节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当时我记得是啥，当时好像是，就是因为说家里的地被占了嘛，然后给了点钱，当时也都高兴嘛，我说有钱什么，我给你换个新手机吧，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华为 Mate 20，当时我给他买了个新手机。买了个新手机，然后就后面3月多就出这事儿回来，当时看着我是真心酸啊！我说一个，就说以前看着就不能说就意气风发，就感觉在我心里中，我感觉我爸这什么也算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吧，当时就在床上，就在被窝里就在那哭嘛，当时就说不活了。当时就说对不起家里人嘛。然后后来我就是，我去那就银行嘛，查他那个卡流水，全都是我记得查了一遍那个卡号都是福建那边的，就福建的那个卡，全都到那里。对，去那儿去公安局报警嘛，报案，说钱大了，说他可能有个多少？有个差不多5-60万。但是他，反正我知道的是5-60万。我具体我不知道他不知道到底毁了多少钱。反正去那报案嘛，报刑事案件，人家说这没办法，这都是那什么，这也追不回来。那会儿就19年嘛，当时好像还没有说什么这电诈，就说诈骗这还没有兴起来。但当时那会儿确实我们的一个小县城啊，这不能说18线吧。当时那会儿，我好多同学身边的人就都是玩那种，就不能现在可能就是说资金盘、杀猪盘嘛，就是一个人开个盘口，你在那儿放着钱嘛，都是一天攒个一天好给你几百个、几千块钱的。当时天天都是玩那个的，啊，就那一下，感觉就弄得，当时感觉。感觉这家都不行了。后来我当时我就跟我妈说嘛，我说反正我现在我工作我上班了嘛，我手里有钱，然后你们的就是什么，就好好生活，自己照顾好自己吧。我感觉也不用什么了，你也不用管我了。反正以后我这假如说就说结婚啊啥东西的都我自己来，就不用管了嘛。但是当时我爸那不。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他也是什么， 就在那发誓嘛，就在，就说以后再也不赌了，就发誓他确实，后面再也没有碰过这个了。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我爸他们就回老家了，把县城的房子卖了嘛，卖了回老家，因为家里也是快那什么，因为土地被占了，说有可能，当时都是小道消息传嘛，说要拆迁了，他们就回老家盖房子。盖房子，现在我也是后来听我妈说的，说当时也是没有钱啊，硬盖啊，反正得把那房子盖起来。当时去那盖房子吧，我妈就说，我们那盖房也都是，就请个小的队伍嘛，就包给人家，可能就是他们就是三四个人，可能都认识的，就是类似于那种瓦工，就干专门砌砖的嘛。然后到时候呢，打混凝土啥都自己买。自己搅拌有那种搅拌机，自己买原料搅起来然后用。但是我妈就是因为，我妈当时说就是她因为她白天在这儿呢，她也帮不上什么忙。然后她白天她出去别的工地上打工挣点钱，然后回来晚上我爸在这儿跟着人家一起干，相当于这就少个人力嘛，就队伍里面少个人，她在这儿给人家充个人，然后就少。能少省点钱嘛，然后他们就这么干，我记得干了就差不多应该有半年，他们就把猪就基本上就主体就起起来，我们那就说两层，然后像那种起个鸡，就楼子房顶是那种尖的嘛，尖的屋顶，他们就干完了，然后因为当时我在北京嘛，我在北京就是工作，然后每个月把那钱就工资嘛，工资当时。也还行，10000多块钱吧，就反正我在北京，我住沙河嘛，我住沙河，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一个月房租就是当时就跟人家挤嘛，两个人挤一间屋，挤一个小公寓，我一个月房租500块钱，总共1000块钱房租嘛，我们一人500，然后就这么来，我天天基本上，我当时我记得工资一万二吧，一万二，反正我留个差不多1000-1500左右，然后剩下的就是都给我们回去让我妈他们盖房子
啊，
他们盖就说我爸这人，你说他运就是也是命，有时候我感觉
啊，
因为就盖完房子没多久，我记得就是可能7-8月份那会儿，就是主体刚起完，然后我大爷他不是在山西嘛，他在山西他煤矿上，然后当时我大爷就说他认识个老板，这老板是东北的，在那边，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他们说在东北就在那边供养了个活佛，然后说给人家盖那什么盖寺庙的，说找个人，说介绍我爸让我爸过去的，然后我，但是他们那种地方就是活佛，我也具体我也不清楚，反正后来是听我爸说的，说他们说就现在那丁真的地方礼堂，说在那儿说人家活佛，我没见过，我是听他说的，就说特别灵，然后说就说以前那个老板可能，因为那个老板以前是山西煤矿上的嘛，就是但不是山西
煤老板啊，
对。发家说可能是说人家早年受活佛的指点啥的，就在东北，就在那边山西发家了，赚了大钱，然后后来又搞资本在香港那边了，就说在那边供养了，就说工地上缺个人，那就应该就是监理，类似于代表老板甲方那边给他看图施工嘛，然后他就去那儿了，去那儿这就是这当时想着呀，都这。这真是好事啊，当时想着去监理，而且你这什么监理，一般工地上监理不是不干啥活嘛，也不累
啊，
而且当时说工资一个月给1万，想着是真高啊，当时因为我在北京，当时我才工资就是12000-13000嘛，当时他一下说他工资1万，我想着这可真不错啊，这哪知道啊，这去那是高原，也我不知道这高原怎么进行，他应该3000多不到4000海拔，当时他就说他头一年去那儿，他说刚去那儿他有点反应，但他觉得还行，就说反应不算太强，反正坚持下来嘛，因为他们那儿一年可能就那像是 可能就是下雪，他们到10月最多就到11月，他们那就不能施工了，他们那雪就下的没办法干活了。然后得到来年差不多四五月，就3月底4月初就才能，就天气才行，温度上来了才能接着干，因为这相当于每年他们就去那儿干半年嘛，去那儿是去上面上半年，然后就剩下半年可以回来过年啊啥的。啊，所以说呢，有时候我都觉得是命，当时想的都是好事啊，结果最后这他是一，差不多是1920年，20年差不多5年嘛，在那干了6年，然后到今年是9月多，然后就突然就发生了那事儿。而且那天我就特别清楚的，就是因为这事儿，他那活儿嘛，是我大爷给他介绍的。我大爷是他那边的人，就那边的人就一出事儿给我大爷。我那天早上应该是8点多嘛，8点多我正在办公室里坐着，突然我大爷给我打电话了。我大爷给我打电话就说我爸已经说他说的当时说是有疾病，说晕倒了，说往医院里送，然后就说让我。准备去买机票，就买票去那去成都嘛，去成都然后去往他工地上走。然后就我买好票，我刚请完假，我感觉就总不超过半小时，我刚准备就是往那个高铁站赶来，然后我大姐又打过来电话，然后就说不用了，已经什么就已经。就准备回家吧，回家就准备他后面的事儿吧。然后我就是跟回到家，回到家就是第二天，我大爷他们是在山西嘛，山西他们就都从山西回来了。
这个主要是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太突然，你知道吧？真的是太突然。
就有时候这就咋说呢？因为毕竟我们不在现场，我具体也不知道他这到底是这病发的情况啥的。就这说个，就我妈后面就办完这事儿上完之后，她就是我妈就一直说这什么，说你不知道啊，这些说心里一直不安啊，说当时说我们这儿被可能还是农民吧，有时候觉得说这魂儿没回来或者啥没回到家。他专门去，后来就找了个我们这叫关，这叫关魂关魂啊，关啥的，就说专门有人，人家就管这个。我那天我带着我妈去的，然后就我这种事我也没办法说这什么到底有没有真的假的，反正人家就说意思是说走的时候没有给他换好衣服，说因为我们这不是到最后都就那寿衣嘛，不专门买好寿衣那去那儿嘛。然后他说这意思是，人在那边走的时候是穿的工地上的衣服，然后到现在说到下面了，是说衣服没有衣服织，就说一冷，说工地上衣服不行，没有穿上衣服。哎呀，这有点迷信了可能，但我妈就是就通过就后面听人家说完，又给。就是让人家意思的给做法啊什么的，人家说就穿上衣服，这才觉得心里安生了，就才觉得什么。
这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种仪式哈，我有自己的一个解释，你知道吧？这种就是我们这里都有嘛，我们农村都有，这种仪式其实并不是做给死人的，而是做给活人的。你能理解吧？就真的是做给活人的，就是说，他们会，因为我家里也有亲属去世嘛。其实你要做法也好，做什么也好，他表面上是做给的这个，就是说，在阴间是什么样子，但是呢，实际上是因为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嘛，你能理解？活着的人要继续生活，他要过自己的这个坎。其实那个仪式更多的是表演，不能算表演了，就是做给活人看的。你心里，比如说，你妈妈也好，或者是什么，她心安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是非常重要。你不要说哎呀那个是不是迷信，这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只要是你妈妈信仰，就是活着的人他要过自己的这道关嘛，我觉得他是有个心理安慰作用，至少是有心理安慰作用。你说他是不是在工地上穿那个衣服或者是什么，因为我叔叔也是最近才去世，就是说我这个婶婶也是总觉得有些事情嘛，他也是要去做法。但是我觉得对活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他可能永远都不心安嘛。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一下的，就是我们不能从封建迷信啊或者是这个哈，就是这方面去评判他。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死了的人活过来跟我们说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嘛，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它，即使你科学再发达它也不是，而是这个可以把它想象成宗教就比较好一点，而不是说它是迷信。因为科学解释不了很多的东西，就是科学解释不了特别大的问题，比如说生老病死它是科学是解释不了的，就是死了之后怎么办，就是死了之后我们很难，很多的人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说哦我死了这个就是烧成骨灰然后什么都没有了，按照是吧，按照科学的解释很多就觉得这个就没有了，但是这个解释我相信就不太好吧。像我们为什么要去祭祖，就是比如你们那里也祭祖吧，包括头七啊祭祖，对啊，我们这个就来五嘛，我在这个地方七月十五就是鬼节嘛，就祭祖是可能一年中第二大的节日，就是首先是正月初一，这个七月十五是第二大的节日。你很难说，你没有人见到过我们的祖先有没有回来，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每个人都回去，他其实就是我们活着的这些人，借这个东西还好像是觉得我们有个血缘关系嘛。否则的话，你真的没有这个节日，谁一辈子就不能说一辈子了，就见不到嘛。你只有在这一天大家都会回去就见一下，你说我那些表弟我那些堂弟堂妹只有在那一天我们会聊一聊，然后其他的时间说实在的我都不发微信的，不知道聊什么嘛。但那一天我们就觉得好像还有点关系，我就觉得祭祖更多的是这个，你说我们的祖先在不在啊，还是活得多久，或者还有没有在阴间过得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做这件事情。七月十五的话都要给他，我们叫纸扎，我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就是
黄庙元宝
啊。哦，对对对，我们叫纸扎嘛，其实就是一些扎的就是钱嘛，是吧，其实也很庸俗，就是烧的一些钱，一些牛啊马呀，就现在都有汽车，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买了去然后去烧一些纸嘛，就是去怀念一下那些骨，就是确切的说，因为我这个年龄我很多的亲人去世了，包括我爷爷奶奶去世了，我们这里就是大年初一的话要去外婆家，像我外公外婆他们都去世了嘛，他们都活的年龄都非常大，但也去世了。只有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这里的习俗是正月大年初一嘛，要去走这个外公外婆家，就是我姥姥老爷家嘛。然后去那边，就是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管用？我觉得更多的是做给活人看，而且只有在那一天你才知道，哦，我们是亲戚嘛。就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但现在亲戚的味道可能更淡了嘛，哈。我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出来，但是在这一天的时候，你还是有一点点觉得更重要一些，就是亲情嘛。包括反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仅仅是说啊封建迷信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不能这样说，因为那种东西已经存在了两千年，我们的科学才进入多少年嘛，是吧，我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算进入科学时代。假设你能说从牛顿嘛，牛顿他也信仰上帝嘛，爱因斯坦嘛，爱因斯坦最后也是信仰了上帝嘛，但是他的上帝可能是另外一个上帝，他只是觉得太巧合嘛。但是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很讨厌，就是以前我也许是这种人，我就觉得哎你扯淡嘛，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思念还有，是不是，那么他要通过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嘛， 我觉得这是有用的。即使你说的说起来玄玄乎乎的说，哎，他们怎么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的时候是做给活人看的，就是活人要有心里的一道一道的坎嘛。嗯，
而且、
这是我的观点。
嗯、而且就刚才你东哥说的微信啊，而且就我就是感，因为有时候这两天有时候我会想起来嘛，而就是在我爸就出事的头两天。
嗯，
就是他以前他经常在、
嗯、
不经常在微信群里说话，但他是每天就是、
嗯、
他也是走步数嘛，因为他在那也没啥事儿、
啊、
就天天在工地走嘛，走他就是天天微信不有个步数就运动嘛，
啊，
然后他天天是给人家点赞，然后就有一天就头两天就突然他在群里发了一张图片，就是那时候快8月15了嘛，他发、
嗯、
说他发就照拍了下他手就手腕嘛，手腕还有拿了个石榴、
嗯、
说在那吃石榴准备过8月15的吃水果了。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在群里我问了一下他，我说你这就当时看到他手有点就我是看的有点肿嘛，有点胖有点宽、
啊。
然后当时我还问他，我说你这手腕是不是有点肿啊或者啥，他当时他还说没事儿，然后就说正常，说这地方就这，说他天天走路了，说一直在运动，说肯定没啥事儿。但有时候我就事后想起来，我感觉这个人是不是你就有时候会预感到或者啥呀、啊？因为就那两天，我后来我也是事后看我他跟我妈的聊天嘛，也是这个。以前我一直心里感觉就是他以前小学的时候，我是感觉他对我妈可能感情不太好，但后来我因为上大学之后，尤其经历过那种事儿之后，我感觉像那种。就一起共患难了嘛，他们这关系我感觉像那种、
啊、
我感觉他们这应该都可以了。就是那天突然看他聊天记录，就是唱那种就突然看听到他给我妈唱那种歌，就他们就是也不能说七八六，就那种老的情歌，就哥哥妹妹
啊
让走啊啥的、
啊、
就那种突然唱那种歌，就我感觉心里就一下就感觉，因为他这个人在我印象里他从来不是会唱歌不是会表达那种人、
啊、
哎呀，当时后来就是我妈嘛，我妈就是也后来一直就想嘛，她就是一直有时候就是晚上一直听我爸发那语音唱那歌嘛，
嗯，
就我是后来我就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不是她有时候她就预感到了或者啥，她只是没说，然后她就是想通过一种别的方式就跟我们在告别呀、啊、或者啥东西、啊，
哇，我。其实我有这个疑惑，听我电台的可能知道，我对我最好的一个叔叔，就我四叔嘛，他去世了不久。就是我四叔哈，这件事情哈，就我四叔是平时是没有什么病的，但他有一个，就我爷爷奶奶去世，就他的爸爸妈妈嘛，我四叔是，然后我四叔就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天，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啊，他做了一个梦是什么？就是他梦见我爷爷来接他，就说哎呀，你就是还骂他说你这个孩子身上怎么这么脏啊，我带着您到河边去洗一下。他还起来就是嫌我叔叔身上脏嘛，其实我叔叔身上不脏是吧，按道理说不脏、
嗯、
我虽然不接触的，他加上不洗澡的话也不至于脏到那个程度，他就说他身上特别脏，他想去洗，就是我爷爷要把他就给他换身衣服，然后就牵着他到我们河边啊，我们那个那里确实有条河，因为做梦也是这样。然后他就讲给我婶婶嘛，然后我婶婶又讲给我妈妈，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谁在意嘛？就是他还觉得蛮在意的，我叔叔还觉得蛮在意。然后他就觉得啊，这么多年了哈，父母去世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想过，也没有做过梦，做过我爷爷。他说，哎呀，竟然突然做到了他，然后说来领着他要走。他就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呢然后就这件事情就放下了，结果没过几天就很快的去世，两个小时之内就去世了，而且那个病非常急，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病，虽然他已经火化掉了，也不知道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什么病，就是没有办法去再说了，就是救护车都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在村里嘛。
一般这种快的应该就是心梗，他们说脑梗一般还有时间慢，心梗
就是有可能就是心梗，因为我叔叔才刚刚退休啊，61岁，你能理解？就61岁啊，他就这简直就是交的社保是就是才领了几个月，是61岁、
啊， 你说这，我爸今年是他57、58，应该就是，他
所以
也
就，
是什么一说社保，我也想起来了。我妈前段时间还问他嘛，说一他不是交那什么农村不是新农合医保，医保说交多少，还有那退休不是养老嘛，养老保险上交多少。啊，我爸就一直说最低就200块钱嘛，就照着最低交。我妈一直想的是说，照着高了交，想交几千块钱，说以后养老金啊啥的领得多。
对，人是没有办法算的，像我四叔，真的算是还家庭还真的还蛮好的，而且他也有这个养老金。然后他像我是独生子嘛，他有个儿子又有个女儿，就他先生的女儿，我们那里是你先生的女儿，你可以再生一个嘛。然后第二个是儿子，然后也还蛮好的。就是按道理说，他的儿子也结婚了，他的女儿也结婚，就是我堂弟堂妹嘛，也都生了小孩，就家庭我觉得还蛮好的。但是你谁能想象到嘛？就这简直就是他的剧本，就是按道理说，你子女双儿女双全，怎么也得孝敬你几下，其实没
对，
有
该
机
享
会的。
福了嘛。
对对对，而且是刚退休，他还有这个他的退休金还相对比较多一些。就是像我爸爸，我还100块一个月，100块都不到，80多还多少，非常少。然后他的话可能就是要1600、1700啊，因为他干过一些那种什么活。你要知道，1600、1700在农村中挺多了，
对
真
对，
挺多了。像我婶婶也是1600、1700的话，你两个人3000多，1天100块，说实在的就已经特别好了。但是你根本想象不到，他只拿了一个月的这个，拿了几个月，反正还那个什么了。哎，有时候想一想，不过这样说起来，哎，真的是哈，说起就是说。做梦啊，或者什么，也许他预感到了，因为因为我妈妈，就是在我们整个家族中，我妈妈是属于那种隐形大佬，不能说叫大佬，就是说我爸爸说话是，不行的，就是我爸可能在外场合中，因为他年龄相对比较大一些，大家要听他的，但是出谋划策都是我妈妈搞嘛，所以人家也都知道了，什么东西都要去找我妈妈，包括。婚丧嫁娶，你知道吧？这我们这个家族中都是我妈妈处理搞这些事情，因为我妈妈比较会说话，也比较能忍。有时候我觉得她比较能忍，就是谁家要调解呀，要什么的哈，然后都是她，比如说哪个吵架了呀，要调解，包括我们家的，都是我妈妈出头做这件事情，包括哪家结婚或者什么的，就这种事情，然后我叔叔。也说了这个梦，但是我妈妈也没这方面，就说，哎，你为什么突然什么？但我妈妈也很相信这个嘛，她认为是，哎，要不就找个神婆去烧烧纸嘛，就是你梦见了老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他是不是缺钱花了，类似于这种，你知道吧？对，我们这都是这样讲，就是不是缺钱花了，就还没那个再去烧纸，可能就要再准备中，但是我叔叔就去世了。就非常快，非常非常快，2个小时，家里是说2个小时，就是我婶婶这样看他在那里，我婶婶也是猜，为什么？因为家里农村人不就看电视嘛，他不会上网，还躺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你说农村老夫老妻的，你在那看电视，他理你个锤子，他不就去那个啥嘛，去自己床上睡觉嘛，是吧？我婶婶说，那反正到点了，就我叔叔就在那里沙发上躺着看电视嘛，然后我婶婶就去床上睡觉了嘛，然后我婶婶说就9点钟嘛，9点钟，然后去觉得哎，按道理说这个时间是不是老公就应该上床了是吧？结果没有，然后再去那沙发上看的时候，我叔叔就已经就不行了，就躺在那里，就这么快，然后啊他就疯了嘛，疯了一样去喊人喊什么，你要喊救护车，救护车也来，人家救护车一看就不行了，人家就不拉你了，你知道吗？就是。完全没有生命体征了嘛，
对，
就，
确实。
2个小时，我就是也不知道什么病，有可能是心梗或者什
对，你说这个，
么，
就是因为我爸他是在工地嘛，他在工地那会儿也是，因为他一没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人就不在了。然后当时他们是也是那边的工地上的老板嘛， 找硬找一个找那种黑车
啊，
黑车硬拉回来的、
啊。
他们那种就是没是，人家说是高，人家光就那种救护车，人家拉，人家要那种什么死亡证明或者要什么证明之类的，他没有
啊啊，
所以他那种就直接的直接找个黑车直接拉出来的啊，当时。对，东哥，你是不是不？有些人这种没法说，就回来就真的、
啊、
就跟就那种全就硬，我们当时看到了，当时都在那哭了嘛，就是那种硬塞进来，就那种后 G L 八嘛，别克 G L 八的后备箱嘛，
啊，
他就那么人就硬给你塞，硬给你就那种腿是腿、
啊、
不是伸直的，腿是蜷起来的，蜷起来找个被子一蒙，就那么回来的，
啊、
哎呀
啊。
那工地，
对对，
有时候我感觉这人的一生啊，当时我家亲戚就说嘛，这一辈子都干干净净啊什么的，结果临老到最后了，哎呀，就说感觉不体面，最后这什么，
对对，
而且就是经过这个事儿，东哥就我有在这上面就这件事儿上嘛，我就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是不是就像90后，像我们这一代，是不是教育受的太多了？我感觉有时候感觉就没那么重，就那种亲情啥的感觉就没那么浓了。因为有时候，因为就在事儿上嘛，这次我爸的事儿上，就看着我那些姑姑，还有那些姨嘛，我大姨、三姨，他们我感觉人家老一辈就那种感情在那儿。有时候我看着他们在那儿，这真伤心。有时候感觉，我就感觉我有时候他们比我都没有感觉。有时候我感觉是没有，我都有时候觉得没有那么感觉像我姑他们感觉他们那一辈子，他们那一辈子那种人的那种感觉情谊感觉深啊。有时候我就说嘛，我小时候感觉都觉得我爸有点感觉都有点不好，都有点恨他。到后来我都觉得，
对对对，
没法说有时候。
对，我也是这样啊。就是以前的时候，说实在的，我跟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10年前生病了嘛，我爸爸按道理说应该是比较好，我也没有那么爱他，我也没有那么恨他，因为他就是个农民嘛，哈，我大概就是。因为我不是说了嘛，就是我们家是我妈妈管事，但我妈妈是个文盲，我妈妈就是很，我妈妈有一个很神奇的能力，比如说她不会写字，但是呢，她认识所基本上就是那些汉字，她看一下，她就知道这些名字嘛。就是我写字的话，她知道，但她不会写这些字。
啊、哦，但她认识
的。对对，但她认识，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就是你。这一点也很奇怪啊，但他不会写字，但是他看一下名字都知道嘛。那时候的话，因为我可能也是遗传了我妈妈更多一些，因为说实在的，我觉得我爸是比较笨的，相对来说要笨很多，处理事情我妈妈就很能忍，然后他把包括我姑姑家有结婚或者什么的一些事情哈，都是我妈妈来处理，即使我爷爷奶奶还在的时候也是我妈妈主导嘛，就主导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很聪明，我妈很聪明，怎么说呀？就是我父亲，我好像就觉得，哎，我家里顶梁柱是我妈这个样子，但是呢，生了病之后，然后呢，我觉得，啊，我妈妈就是六神无主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她从来都是，她不能说是女强人，她也没有表现出特别强大的。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我觉得他都能处理，但是一旦发生在我爸爸身上，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就觉得他好像就变得特别笨了，也迟钝了一样，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时候我就完全不征求他们两个人的意见嘛，我说按我的来，包括他要去做截肢啊做什么的，我说就按我的来。你说我也是，我也不是医生是吧，我也是强撑着吧，我认为就应该按照现代医学那样去搞。你说我爸爸那时候也，你知道发病危通知书发了多少，真的是妈的，我觉得10次应该是有的，就是一下子就来个病危通知书，你就不知道怎么弄，然后我妈妈就那个人就像傻了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做，然后要么就在那里不停的哭。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是不是还是就是说，男人跟女人有时候确实，就说男人能扛事儿嘛，有时候是不是这种啊？
其实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妈妈真的，我在我心目中她是如此的厉害，就处理人家的事情，她都处理得非常好。哎呀，真的是，反正包括我们家处理任何事情，但是一旦碰到了我老爸身上，我就觉得他彻底的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什么事情都问我，然后呢，他一直念念叨叨的，要么去找神婆，要么去找什么，有时候我就觉得啊，他怎么这样了？后来我爸爸慢慢好了哈。哎，结果他好像又变得
又
有
回
个
来
主
了。
心骨了，你知道吧？他好像又能处理很多事情了，但是当时是真的不行，他什么事就感觉他好像弱智了一样。然后我让他去买那个，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我妈妈虽然不认字，但是她去城里去很多地方都去啊，都自己的。然后有一次我在医院里，我让他去买饭嘛，在1楼，因为我爸爸不是。他要上厕所，你知道吧？我妈妈扶不住他了。你女的怎么说力气不够嘛？然后我就说你去买饭，你去买饭。然后我就扶着我爸爸去厕所。然后弄上完了厕所之后，我就在那等着嘛。我想你就买个饭嘛。我都领着他去吃了好几次饭。然后呢，可能等了半小时了都没什么，他也没拿手机。我就很着急嘛。我下去。然后我下去之后，然后。他就像傻了一样，他在那里，就在那里。我说你不是买饭吗？他说对呀、啊。他说他是来买饭啊。我说那你去买呀、啊。我说一会儿就没有了。他说去哪买呀、啊？我说我不是天天带着你去吗？然后我就觉得啊、哦，那段时间他的智商就变得非常非常低。当时我有个担心是啊，我说别人那么年轻，不会是老年痴呆吧？我当时真的，我说很害怕。我说这下好了，妈，我爸爸这个样子，我妈得老年痴呆了就不行。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这样说嘛。后来我爸爸就是情况慢慢好转了，你知道吗？他就会又好了。后来我也觉得，啊，这个人确实可能受这个急太大，这个脑子就迟钝了，完全木了一样。我觉得是这样。你说我当时说是这样，我爸妈就是人家下病危通知书的话。自己也是担心，但是我也没想到过说我爸爸会去世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我心里就坚信着，妈的应该没事。然后呢，我也没有那么伤心，说实在的，真的没有那么伤心。就是好像我也不知道是硬撑还是不是硬撑，到现在我也很难说，就觉得你不能所有人都哭天抢地的嘛。我觉得这事情肯定能处理，而且当然对我也是个大事，就是。反正我是那样，我妈妈就表现得特别伤心，但是她也不能扛什么事情，那时候就是特别虚弱，然后整天跟着我爸爸在那里，然后她也不睡觉。我说你睡一会儿，那后来有段时间，然后我就让她回家，我说我在这陪床，你别在这里。她不行，她说我一定要陪着，她就觉得不陪不行。然后有一次我把她拉回家。然后呢，他又自己去了，你知道吗？他打了个车，他从我们村里找了个那种好像包车的那种，你知道吗？把他送去，然后大概有1点还是2点钟了，然后他突然进去了。我当时我说你怎么来的？他说，我有个叔叔是专门干这个的。他说找他用面包车拉来的，不行，他说他在家里睡不着，完全睡不着，又去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说那行了，你在这待着，我说我们两个一起陪的，就真的是这样。
我感觉就是有时候，就像我妈，也是感觉就是，但可能就比较不能说感性或者啥东西的，感觉她，就我妈一提起来，就说反正我心里难受，这我就不能说我就没法过了，就
哎，
刚开始那2天，就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多陪陪你老妈，你不是挨着家很近了吗？是吧？
是，我是。我工作的地方是跟我家是都在一个市里面，两个不同的县，就是差不多也有100公里吧。
就是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也有那个经历嘛，那几年就是做了3次手术考，跨度很长，你知道吧？就是做了手术复发，做了手术复发，做了手术，就是哎，终于好了，就是连续做了几次嘛，就是我觉得哈， 哎呀，也不能说什么，就是说你要形成，你要成为顶梁柱才可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要不要什么民主决策，要就是说你就是要很强硬的做这个主。我觉得对母亲也好，就是你不要跟他们说那种讲那些什么话。我觉得就是这样，你就说这个药啊，你要天天吃。比如说我买了奶粉，我说这个东西要天天喝。他说哎，我少喝一点行不行？然后呢，比如说他这个奶粉呢，保质期是三四天是吧？不要给钱，就直接买奶粉嘛。然后呢，三四天，你觉得他喝的少了，哇，他到三四天我就给他倒掉。我说这再开一瓶，我说这个保质期就三四天，然后他就会喝嘛。反正我现在就这个样子，因为我发现你跟老人去，你就把老人当孩子去管就是了，就是不要太讲道理，太讲道理反而他唧唧歪歪的。比如说你该就是肉蛋奶嘛，你就给他买回去，他不舍得吃，你就到期你就给他扔掉，扔两次之后他就觉得他不吃也是浪费了是吧，他就吃了。反正我就这样的方法，我觉得跟老年人不能太那个啥，不能太那个太好，也不能说太好脾气，我是说你不能跟他商量着来，尤其是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就感觉他们的思想感觉跟我们有时候还是不一样，就像那就是就说你说那种过期的东西嘛，他们老是想着节省节省，不能浪费啥。
对对对。然后我就扔掉嘛，我就真的就直接扔掉，我说我一倒掉了，然后他就觉得哇这么心疼，你怎么这样？我说过期了，吃坏了肚子更不好。然后我说我就给你买新的，然后下一次他就哎他发现可以了，你因为我说到期了之后我就给你倒掉，真的倒掉，你倒个一两次。然后他就知道，哎，确实这个应该吃掉，就会比较好了。因为我，说实在的，那个，你给钱的话，他也不舍得花。我现在就这样，我就直接买成东西嘛。我买牛肉，最近牛肉也比较便宜嘛。我每周给他买些牛肉，带回去，然后买他喜欢吃的东西，就带回去。哎，反正就是说，你不吃的话，就扔掉嘛。就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我发现你不能给他个100块钱，100块钱他不舍得花，就直接买成东西会比较好。我现在就这样，也不给他商量。我发现给他商量他也不懂，而且你很难嘛。对，我就这样拉过去，反正半年我说都去体检，他们会说啊才体检了，我说赶紧走去体检，然后反正就去体检嘛。他就会觉得哎我没什么事，我说管他有没有事，先给你检查一下。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发现我现在已经很没有耐心，也因为我发现你跟老年人讲耐心没用嘛，他其实还是我就说的嘛，就是穷怕了。虽然我现在也很穷，但是我觉得哎还是让他们健康一下。像我妈有点高血压，我就给她买那个高血压的药吃嘛，每天都要吃。到期我就会数一下，每天按你不要少吃，少吃了之后我也给你把这药扔掉嘛，我就过期了，他还不太懂。然后就这样每天让他都吃那个药。哎，反正我现在就这个策略，因为我发现你跟老年人争来争去的还争出毛病来。你不是他太固执了，有的时候老年人是吧。
真的，东哥，就说这点我特别认同。就说有因为我爸他之前他也是高血压，他高血压是但是他不当回事儿。他一点高血压，他130、140，人家说没事儿，我正常，我喝点酒就好了。而且他特别爱喝酒，人家说喝完酒就说血压会稍微降下去那么一点，但
是
只是暂时的。
是是是，
但他们不听啊，他们就每次一说，哎呀，我喝点酒就行了，我喝点酒就行了，就这种，然后而且是这种就恶性循环，越喝酒，他血压说是降血压，其实越喝酒，他血压反而就人老了，容易对血管都不好。
对对对，其实你就是你喝酒的话，血压只是会暂时的降一些，但是以后就是血压其实就硬叫动脉硬化嘛，最主要的就是硬化了，就是还是老年病，说实在的。但是我们我现在我不能说释怀哈，我也想那时候我想了很多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肯定任何人都要死掉，那么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死法，对不对？而且大部分人死法一样，要么心血管，心血管是最多了，心血管挂了，然后癌症其次，你总是要死掉嘛，要不然这个地球上人撑不开了，是不是？就很多人可能觉得他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件事情，就是 心脑要么心脑血管要么癌症，这两个就占了个70%左右了，剩下的30%就是其他的病，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老年病嘛，就是人老了到了一定年龄了是吧，还是注意一下，也许有时候又有点宿命论，你说你注意的那么好，像我叔叔，哎呀，你也不知道他真的是，你就不知道他什么病得的，就这样突然间不行了，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命运是吧，我们性命会好一点，然后自己好好的生活，也不要太过于伤心，虽然我那时候也是伤心了好多年，就是心态也是慢慢磨练过来嘛，可能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主要是活人嘛，我们悲伤过度也好，其实去世的人如果有他的另一个视角，他也不喜欢看到我们太伤心，我相信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不能说伤心过度，我看到很多网上说他家里哪个人去世了，然后他一直放不下去，然后每天去他的坟墓那里去看，我觉得这其实不应该宣传，这其实不太好是吧，
而且我就是感觉你就像这样、我就一直我妈就一直说嘛，说我是一直说我妈了，我说既然这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办法改变，只能去面对、只能去接受它嘛，你好好自己活人，就只能说是不能说继承遗志嘛，就说这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行了嘛，
对呀、对呀，我也是这样觉得，反正哎怎么说呀，还是尽量像你的话就是尽量多看看父母，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武断一点，就是不能说武断，就是你坚强一点嘛，你不能让人家看出你不坚强来嘛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给我爸治病了这几年，我就是表现的极其坚强，虽然我也啥也不懂，你要表现出我这个东西我最懂，就跟那个川普一样，这没有比我更懂，不过我确实当时
就是感觉让亲人看到觉得心里有个靠山有个底儿，
对，就是说我自己是没底的，但是我要表现出自己很厉害来嘛，因为你要表现出像我的话，我也肯定要对家人表现出我很强大，包括我对小孩啊，包括对什么的对父母都要表现出我还是蛮强大的，虽然可能也心碎啊，也背后也会比较什么的，但是这个肯定我不会觉得自己就表现出来嘛，我觉得表现出来首先你表现出来其实人家也能看出来嘛，你太弱了是不是，即使我让人家能看出我是装的强来，但是我也不想表现出我是那种祥林嫂的每天叽歪叽歪的，这实际上也不好是吧，我是这样觉得，包括我爸爸生病也好，包括后面我发生了很多事情，我都要表现出坚强来嘛，即使你表现出弱来又谁又能帮助我们呢，没有人呢，还是要自己帮助自己，然后可能就是至亲会帮助，比如说哈，你说像我叔叔去世，我爸爸肯定是很伤心的，然后他用一根胳膊，我在给他修坟墓的时候，我在给我叔叔修那个坟墓，我们三个男的嘛，就是他三个侄子，我们在给他刨那个坟墓，然后就挖了一个大概一平方米的就是一乘一嘛，向下可能要挖多少，然后呢我爸爸跟我三叔就觉得啊你们挖的这个不行啊，然后我爸爸就要亲自去修，就是我们觉得刨个坑然后把骨灰埋进去就行了嘛，但他觉得不行，他就在那里就很伤心的在那里修嘛，他修得很结实，但我也能看出他的伤心了嘛，就是我的姑姑也会非常非常伤心，但是呢我们要再从另一个方面去看，最伤心的是谁，莫过于我那堂就是那两个他的亲生的子女还有我那个婶婶嘛，对不对，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我父母也好或者是我妈妈也好或者是我那两个姑姑也好，又对他能有多大的帮助呢，其实也没有，还是要自己去坚强，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很伤心，我也相信我父亲很伤心，但是又能帮助什么呢，也帮助不了是吧，没有用的、还是要自己什么，像你也是这种情况吧，你即使你再伤心的话啊，也是你跟你妈妈相依为命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然后你要给他提供动力嘛，提供支持啊，就是你是他的主心骨嘛， 行，那你就是你就是你说我也很伤心，也好像要躺平，也没有什么，但是你不要表现出来嘛。你要表现出我操，我永远很牛逼，是不是？就这样。
现在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因为我是平时上班嘛，我就周末回去。平时是我闺女，然后是就是相当于是我妈她的孙女，孙女在家陪着她，然后就她平常就照顾她，然后小孩子在身边，然后就天天，反正有时候晚上跟她视频，看着就这都还可以嘛，就让没有。没工夫，我们就没空去想那个事儿，就是让他去。
哎，对对对对，这样就慢慢走出来了，因为他就是这也就家庭的力量吧，就是你看他有新的下一代，有自己的孙女，这就是一个未来嘛，这好像这很重要，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还是有一个力量的支柱嘛，就这个样子，而且日子也很长嘛，我相信是这样，就是。哎，每个人可能真的是有个命啊，是不是？我们认为这怎么去纠结？
以前可能不信命，但这事儿，这有时候我感觉人到了一定年纪，或者就是经历的事情多了之后，可能就会不自觉的感觉，就是说中国人最后的精神归宿，可能就是这种什么命，我感觉。
对，有可能是这样。反正现在就尽量的过好嘛，是吧？我也是这样觉得，包括我们每个人嘛。
行，那动哥9点多了，我看时间不少。
可以，就是最后的话，就是最后一个小环节，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有，我现在我就是最近我可能看，就是因为我在 B 站上刷那个他们有的那种影视推荐嘛，现在看我看到一个说就遥远的救世主，之前好像是个
有人我听说过这个，不是听说过，好多人给我推荐过。
好多人推荐啊，所以就是这个上面，我是反正也就是最近看嘛，感觉跟就是我是听那什么 B 站视频啊 UP 主，然后做的那种分析嘛，分析，我感觉是对着对我们人还是有帮助的。就我看完之后，尤其最近这事儿，讲完之后，就是觉得有时候自己啊，就是人家说的是什么文化。说什么文化啥东西的，但我就是觉得自己就是说，就是天道嘛，他这原本的书，然后好像改了电视剧名，不是叫天道嘛？就说其实我认为就是符合客观事物规律嘛，你就遵循客观事物规律去走，就事实发生了，就接受一切，然后去继续走，不要我感觉就是不要太多的就是沉湎于过去，或者就那种是让自己悲伤之类的。就是这可能就是我感觉就是天道跟就是说跟那叫什么什么大道无什么无情啊什么东西，就类似这种。
对，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好，就这个书是吧？
对对。
好，好，如果没有推荐的，时间也太什么了，咱们就结束，好吧？
行，
好嘞，
谢谢东哥，
好嘞，好，再见啊，再见，好，再见。